大家好，欢迎来到千梦群岛啊！这期又是一个千梦群岛和49个教育故事，一起来联合制作的一期节目。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阿图老师，阿图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呀，我又回来了。
我们2个人真的是不断的反复在各自的这个播客节目里边相互横跳，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嘉宾了，好像都是这个都成各自的一名新的主播了啊。然后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下的，也是我一直其实想和阿图老师聊一下的，就是之前我们在澳洲的这段经历和生活吧。因为这个阿图老师自己的这个电台节目《49个教育故事》，还有那个《虚度时光》，里面其实我之前都听过，阿图老师其实已经聊过几次跟这个澳洲有关系的一些音频了，但是呢，就是阿图老师好像聊的就是比较偏学术一点，这个学习方面好像关系比较多，比如说专业呀，然后之后的这些就是在学校学的内容，转专业这些东西比较多，是不是？
是的，你刚开始给我的那个提纲有说到跟住宿相关的，然后非常生活化的东西，我其实一直想聊，但是没有机会聊。
其实我也一直想问一问阿图老师，因为阿图老师是在这个悉尼，对吧？然后我是在墨尔本，对，所以说我们这期的视频可能，这期的视频了，可能我们这期的节目吧，我们这期的音频节目可能更稍微的偏向于生活化一点，比如说怎么租房呀，怎么做饭呀，我们在那儿吃什么，是吧？然后，跟生活打工呀，这种旅游呀，跟这些东西可能比较这个贴近一点，跟生活比较接近吧。如果大家想听这个，可能跟学术、跟学校、跟学业方面，更贴近的，可以大家去听阿图老师之前录过的节目。那我们这期主要聊一聊在澳洲的一些生活，以及我们为什么当时要去澳洲，和最后为什么又回国了啊？其实我就是特别惊讶，当我看到这阿图老师回国的消息的时候。那我们就先这样吧，我先把我最想问的这个问题问了吧。阿图老师是在澳洲待了12年，是吧？
没有12年，将近十二年
将
吧，
近
十
十二
一
年，
年多一些。
那我就特别想问你，就是在那边已经生活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是选择了回国呢？
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先1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毕竟
好
对
的，
吧？说不定我们两个小破台，
有新的
对
过听众，
对，有
对，
新的
好
听
的，
众，不知道我们是在聊啥。
好，注意，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其实我比较好介绍，我就是。研究生的时候去了澳洲，然后在那里读了2年的研究生，然后我就回来了。这些重磅的这个角色应该是阿图老师。阿图老师，好好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因为你在那边待了12年的时
哎呀，别这样哈，那也聊一下。哎，前面在那儿读的是什么专业呀？在哪个城市啊？在哪个学校啊？
好，那我就再重复一遍。其实我们这些之前都说过了，是吧？我觉得阿图老
对，
师应该也都介绍过，可能被问过无数遍了，已经不知道阿图老师说的烦了没有了。那我再简单补充一下，我学的是应用语言学，然后我本科学是英语嘛，所以说我就想，我对语言比较感兴趣，所以说，我就想找一个英语国家，然后呢，再把这个语言学得更深入一点，在墨尔本城市墨尔本大学读的应用语言学专业。好了，
好
我就不
的，
补充了，阿图老师来吧。
好，那我是在国内的普通高中，的中澳班学了2年半的时间。我们主要是在国内的教育体制，加上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教育体制下，学习。那高考呢，是参加了澳洲的高考，通过澳洲高考的分数去选了澳洲的大学和专业，那这个呢，我们在49个教育故事的刚好上一期哈，聊到高考填志愿
对，
的
我们
部
刚
分
聊
有
过
详
这个，
细聊过。对，在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这个历史比较长了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展开聊聊。大概就这样吧。我是在2022年的1月21日乘坐飞机从悉尼飞往厦门，然后就彻底回国了。然后我回国之前，因为我后来是在澳洲教书教了几年，最后一个学校我 就是宣布我要回国的时候，同事都是问：“哎，那你这个假期回国，你明年是要就是要不要晚一个星期来上班？我没有很长的年假嘛。”我说：“我彻底回去了。
不会再回来了，可能。
对。
那为什么呢？我就特别想，特别好奇阿图老师为什么在澳洲待了那么久，应该已经很适应，或者说在那边生活的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回国？
这就说来话长了。那我要稍微聊一下我为什么出国吧。
好的。
我当时要选择出国这个决定是在初三毕业的时候，初三快要毕业的时候决定的。因为我在初三快要毕业的时候呢，我们班还有说，应该说我是宁波市的哈，就有一些高中已经开始向初中初三的学生开始就做招生的准备了。那有非常多的学校会有一些海报啊，或者一些介绍啊，发到每一个班里啊，贴到各个地方。那当时收到的其中一份海报，就是来自于高中的中澳班的海报，就说有出国的机会，他们是什么课程，跟什么学校合作。那我也自己稍微先上网搜索了一下，毕竟是搜索型人格，然后觉得特别有意思。最有意思的是，我是对英语，是特别抗拒的一个状态，
是
也是基于初中的英语老师
吗？
对我和以及我父母的那种冰冷冷的状态，我当时心里就想，我这辈子一定要好好学英语。那出国学英语，在英语国家学英语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就去做了面试。那面试结束才高考，才中考。然后中考分数线也划上了，我记得中考刚结束没几天，我还在家里在搜索关于澳洲或者说关于专业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哎，刚好旁边电话响了，是刚好我们高中的招生的老师，也是后来我的班主任打电话说，那你中考的分数什么的我都收到了，你确定要来我们学校吗？我说好的，是的，那就基本就是口头答应说我有这份 offer 了，后面也收到了纸质的通知，那就进入这个班级。对，所以我去澳洲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气一下我的初中老师，
就是你的初中英语老师对你可能不是特别的热情，但是你没有说那我就不学英语了，反而是我非要把英语学好给你看。
但这个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是因为我初一的时候英语非常好，因为我小学没有怎么学，那初一英语它毕竟是基础嘛，它基本是从头开始学，我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好了。那对于其他英语本来就很好的学生来说，它的差距跟我是很小的。那我只要比他们认真，我分数就会比他们好看。所以学生的角度来说，我分数高一点，好像觉得我这门学科就学好了。那初二开始，然后到初三，我发现大家不仅比我学得早，而且课外比我补习得多，而且还是我们自己英语老师在给自己班的学生在做补习。
内卷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是，所以我初一的时候，所有老师对我都很好。然后初二开始，大家默默地在自己的老师那边补习。然后从关系上、从分数上，就是还有同学的关系上，都变得非常的糟糕。然后初中也会有一些学校里的语言暴力，那整个人就是非常抑郁的状态。就是有这种反差，会更让我觉得我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
就是因为你没有花钱去上老师自己开的辅导班，所以说老师可能也有可能引导着别人针对你，是吗？
有可能。说实话，我初一的时候也去过我自己的英语老师家，他当时只是很小范围的在收，而且我没有付钱嘛。他的意思是那个就不用付钱，因为他也刚到宁波没多久，他是跟我是老乡。他只是想尝试这件事情，所以我父母也多次提出说，我们就应该付学费的，或者要送点什么东西，就毕竟老师很辛苦嘛，他都没有收。到后面他真的收钱在收学生的时候，我也去报名了，他就是拒绝我报名，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阿图老师，你的这个心态，或者说最后这个结果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大部分人要是被老师冷落了，可能他就是偏科了，就对这个学科可能就产生这个抵抗力了，或者说就是产生了一定的厌恶了。但是 阿图老师的心态还是很积极的。
我们对，大概就这
嗯，
样吧。包括大学后来选专业，也是刚开始选了一个我自己特别不擅长的专业。我学的是经济学，一开始那经济学是要选那个统计学的，要学微积分，然后要学各种统计类的东西。
对，
对，因为我数学不好，所以我要学统计学。总之呢，我就话题拉回来，为什么要选择出国，以及为什么要回来，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要留在那边，我只是想要去证明我这个方面可以，所以我出国了。那到后面知道学校有教育学专业，那我换到教育学专业以后，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就是我这辈子都想一直想做下去的事情。那到后面我毕业了，也会有回国的机会啊。后来想想，天呐，我回国我要去考教资，或者考编制，又或者说去换个其他的赛道做教育类的东西。但是我应届毕业生，海外背景，然后是本科，然后没有家里的关系，没有工作经验，我怎么办？就是会想到面临求职这个事情，那我想想说，既然在海外，那我就积攒一些经验吧。
多
那
积
我，
累一些经验。
对，所以我是15年底本科毕业，然后到19年的时候是想回国的，但是因为疫情爆发了，我当时都已经上一份工作已经完全辞职的状态，那因为疫情爆发，我又要面临要去找工作，大概是这样。
所以阿托老师其实跟我差不多，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就是说长期的在那边生活，一开始就是打算还是早晚要回来的，对吧？
是，我会觉得，要么就打算一定要回来，要么打算就一定要那边，或者在那个当下，就在澳洲的时候，你有心里有一个决定了，你要马上去做。因为其实我在海外那么多年，我也是19年以后才开始考虑说，我要不要拿一个 PR，就是我们所谓的绿卡或者代数卡。对，所以我花了非常多的钱和精力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越到后面，你去做身份上的东西，要准备的，还有要考的试，就各个方面条件花的钱会更多。
所以阿祖老师，你拿到那个 PR 了吗？
有，但
你
是
有，对
现
吗？
在也，因为当时我不知道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那我的签证、工作签证什么的要过期了，我没有办法。对，所以去拿 PR 的话是最方便的，然后最划算的。到我真的回来之前，其实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浪费的事情，我就是不要了。包括如果要不，就是没有取消 PR 这个说法哈。但是因为我是刚申请到，所以前面5年是要有3年的时间是要待在那边的嘛。那我就是待不满，那我对，就所有其他的什么账户能关的就关了，像养老保险这个账户是关不了的，那我就不管它了，里面还有钱在，那就不拿了，就不
拿不出
要
来了是
了。
吧？
对。
对，那我们就正好聊到这个问题了。那其实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因为我当时也是没有特别关注，就是留在澳洲需要做什么嘛。那么阿图老师可能比我了解一点，那稍微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吧。就是想拿 PR 的话，或者说想留在那边拿到澳洲的这个绿卡的话，都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或者有些什么要求？
就刚好49个教育故事，我们去采访过一个由澳洲持牌的，叫留学顾问啊，或者说留学的律师。这里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哈，如果大家去中介或者找任何做咨询的人，尽量找一个有澳洲持牌的一个律师或者留学顾问，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拿到最新的资料，而且是非常专业的。他们要拿到那个牌照是非常困难的，在语言上，然后智商上，就是会超越同龄人很多。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要确定好自己是技术移民还是投资移民啊，因为它是2条不同的赛道。那大多数人不会选的投资移民，稍微聊一下。投资移民它也会分很多种类哈，就是一个是，反正如果你家钱多到就烧不完的话，那这个第一个赛道你就去吧。 然后投资移民的第二个赛道呢，它就是去开一个小的生意。大部分华人会选择做咖啡
咖
厅，
啡厅啊，
或者是餐馆跟饮食
对
相
对
关
对
的。现
对，
在也有做服务类的，比如说
洗
做按
车的，
摩的、洗
嗯，
车的，对，
对，
或者有开旅行社的，或者做中文学校的这种。
嗯嗯
有的
是，
甚至可以拿到一些政府的补贴。那这
嗯，
里要说明的是，澳洲地广人稀，
嗯
在
是，
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政府的支持和分数
嗯。
的加分数的这种状态吧。
嗯
然后这是投资的状态，我就说这些。然后大部分留学生会选择技术移民。那技术移民的话，会有一个技术的列表，这个在澳洲的移民官网上就可以找得到。
嗯嗯嗯。
那像我当时要选教育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想着我要移民，但我们学校只有高中，应该说中学教育。那中学教育当时是移民专业，所以我毕业以后想要选择留在那边也刚好可以有。那这里要注意的是，有的老师想去海外学幼教或者小学教育哈，小学教育的老师，我当时啊，他是非移民专业。所以，不
哦，
管你其他的，比如说你英语有多好，你有多少钱，想要加什么东西，读了博士，但是，你的首要任务是你的这个技术，你的这个专业，它不是在技术列表上的，你就没有办法
对，
完成移民工作。
对对
据
对，
说最近要开放小学教师的这个移民列表了，因为它确实是缺小学老师的。
哦，
这移民列表怎么来？就是它缺什么，你去补什么。
嗯，嗯。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发型师，就是剪头发的
嗯，
他是在移民列表上的。厨
哦，
师这些是很多中国的蓝领会去申请的一个技术移民项。
嗯，嗯，对，
然后中国人从10年开始比较疯狂的在读的是会计哈，一
嗯，
直是
金
在
融
移
类
民
的，
列表。对，
是的，
哎，金
商
融反
科，
而不是哦，就 finance 它不是在移民列表上的，但是
哦，会计不
finance。
算是金融类的，是
不
吧？
是，会计属于金融类，但是 finance 大类它是不属于移民项。
哦，
finance 底下它又分 accounting 或者是审计，哎，auditing，我不记得审计有没有在那个上面哈。虽然它很难念，但它不一定难念的专业，它就在移民列表上。但会计一直是，而且会计是所有的我知道的技术移民种类里面，目前为止很难拿到移民的这个分数的。就澳洲移民，它是分数制啊。以前的话是像我的专业50分就可以移民了，到后面提升到60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专业60分拿到移民这个资格以后呢，哎，会计专业它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是要80分、
天呐，
90分、
哦，
100分，100分是满分，甚
嗯，
至100分里面有人拿到110分、120分，
天
都
呐，
要去等。
好卷。
对，然后这个分数怎么来呢？比如说，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毕业，它的分数是一样的30分还40分？分数我具体不记得了，大家可以去官网上看哈。小红书上有很多攻略啦。然后一个是这个是专业毕业，然后第二个是年龄，年龄在35岁之前加的分数
多
是
一
比
些
较高
啊，
的，对，
对，
35岁以后好像是少5分吧。然后如果是读博士的话，可以再多加一些分数。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一些有人会听说啊，我去考了雅思，我去考了什么什
对，
么
语
东
言
西
加
了。
分啊，
对，语言加分，语言加分的话是雅思7分加10分吧，然后满就是4个7啊，必须
哦，
4个7，然后是4个8的话是加20分。那现在雅
哦。
思比较难考，它出了
对，
一个可以替代雅思的一个分数叫 PTE。
对 PTE，嗯，
对，Pearson 他们公司的，Pearson 也是，全球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教育出版机构，有非常多的书，非常
对，
多的英语书啊，大
很
家去
贵的
看，
书，
对，很贵很贵的书教材，
嗯，
不管什么科目的吧，然后英
是
语本
的，
身的这个教材都是 Pearson 公司的，对，他们
嗯。
出的这个考试是机考，就完全是电脑上考试，
当时我身边很多人在考这个 PTE，
我自己来说，PTE 它是打开了我另外一个学习语言的窗口。它这个考试本身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因为它是机考，所以它会有一些你不用英语那么好，通
窍
过一
门
些
是
技
吧？
巧也可以拿到 20分满分的这个语言分数的。
哦，
对，这是题外话哈。我当时去
嗯，
考试，我是非常功利心的。我雅思，我觉得我4个7太难了，或者4个8太难了，我就是去考
嗯，
PTE。
4个8太难了。
对，但是在 PTE，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诶，英语就应该这么学，诶，就是我不懂的东西，我要怎么通过这个技巧去答题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我真的拿那个方法去学习语言，对我语
哦，
言提升是非常大的。
可以举个例子吗？
举
就
个
是
例
没
子。
对，
比如说 PTE 的第一道题，它是看一段文字，这个文字里面你可能除了介词，有很多词都不认识。那你看到这段文字，它需要10秒还是20秒？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你就可以去练习，练习以后它就开始录音。那你在读的过程中，你要去模仿外国人读这段话要怎么读，
哦，
然
就
后它，
是照着读一遍就行，是吧？
对，然后它的。他读的时候，他会有波形嘛，就是音频的波形，就是你的波形和它的，就是它的
匹配，
库
对
里
吧？
面的这个波形匹配度有多高，你就可以怎么样。那在读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不能像机器人一样完全读，那分数会非常低，
对。
所以它就会涉及到一个叫 phrase 的那个概念，就是叫意群，你要根据意群去停顿。
对，
然后哪一些词语它是上扬，哪些词语是下降，然后哪一些重音，然后
连
句号
读，
和对连读，然后句号、逗号它停顿大概是多久？英语应该是口语应该是这样学的，
对，
对，这我会反观呢，我自己在说英语或者在读东西的时候，我是怎么在读的呀？我对，
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些连读啊、吞音之类的问题？
是的。
哎，这个考试很像国内的这个普通话考试，不知道阿图老师考过没
我没有哎，
有？哦，这个国内的普通话考试其实也是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就是你跟着电脑这样读嘛，没有真人参与的。然后你也是照着读，然后或者说有几道题是需要你自我就是自由发挥，然后他给你出一道题。我记得我当时考的是。啊，春节你们家的习俗是什么？然后你就对着电脑巴拉巴拉说一下你的习俗，然后根据你说的话吧，来给你判断你普通话一个水平，一甲、二甲呀，这种一乙、二乙这种感觉。
我还挺想去试试看的。我在回国以后就没有考过正规的证书，都是一些机构的培训证书。
我们是在那个大学毕业前考的，然后就是师范类的嘛，就是你这个普通话必须得达到多少以上。然后我们去考的啊，就当时还挺搞笑的，就是，我们周围很多人就是都是大家一开始对这个机考非常的，新鲜，或者说感觉特别尴尬，就是没有真人考试，然后你旁边的你的同学离你很近，然后大家都在对着电脑说话，又特别爱笑啊，不知道阿多老师你考那个 PD 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就是说你是一个人考的，还是周围考生离你也很近呢？
我们这干扰因素可太多了，就
是吗？
是大家会有隔间，但
哦，
其
有隔
实
间
就
啊，
是办公室的那种小隔板，
哦，
根
小
本
隔间，
就不大行。然后会有耳机，就会有耳塞加耳机，但如果我戴了耳塞的话，我就听不到
外
电
面
脑
声
发
音
出
了，
的声音。
哦，好
所以我
吧，
就不准备戴耳塞。那我们一起考，有非常多其他国家的人，
对，
像印度人的话，他英语其实是他的母语，
他会把
但
你带跑，
是
是吗？
对印度人还是会需要考 PTE 来移民。那他们声音又巨大，所以一般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果这个考场里面印度人的这个比例很高的话，那我的分数就会就是比较低。对，后面练习的心态就是如何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下好好的考试，而且它其实是可以举手向考官示意的，但是机器它是不会停的。对，就是如果
就这
考
种
官
情况，
示
其
意，
实给人很紧张的一种感觉，是吧？
是的，所以这个考试给我现在造成的一个很好的影响是，我可以抗干扰性很强，
很
尤其
强，
是在。对，音画的这种情况下，旁边有人说话，我可以自己继续说我的。
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对着机器考，就是机考，我觉得给人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就是心理上你觉得它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机器。所以说，对，他不会为了你而停下，或者说他考虑不到现实中很多的这个现实问题， 我听说现在那个雅思是不是也要机考了？
雅思有机考，我当
有
时
机
就有
考是
机考
吧？
了。对，
啊，
我可以选择机考和人工
纸质
考。
的是吧？
对，机考分数出的还比较快。
哦，对，我当时还没有机考呢，就是我后来看到雅思有机考，我还感觉我的幸好我考得早。我其实特别挺抗拒这个机考的，不一定非得是口语的机考，就是那种，你不用笔和纸作答嘛，你在完全在电脑上作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其实也挺抗拒的，就是虽然我平常挺喜欢电子设备之类的，就男生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的，但是把它作为一个考试的手段，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更喜欢纸和笔来作答。
可能是可以做笔记或者往前翻之类的，会有这样的心态在。
对，可能是，
雅思其实你可以选择机考或者人工考的。对，这个也提到，在考 PTE 的时候，给我的第三个影响是，速写能力会变得更好，学习了很多口译，尤其是同传他们在做笔记的时候的一些技巧。像我现在做采访，这些技巧都是非常实用的。
所以说这个考试其实还是挺好的设计的，对吧？就是对人类的，就是对咱们的这个语言能力其实有一定的帮助，不是说纯为了考试那种。
对，我其他人我不是很知道，至少我自己来说影响非常大。除了我之前刚才说到的，包括自己的抗孤独能力吧。
那些各方各面都有提升，不仅仅是语言本身了。
是啊，包括听人说话，对，它有一道题是最后的几道题，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机器放一句话。它要3到10秒不等，就是英语。然后它有的话还会有连音，还会有嘈杂的那种环境音，会让你感受到
模
这
拟
是
的
非
真
常
实
真
的，
实的。对，然后它说完以后，你要马上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复述出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
你是要 summarize 一下？
不是 summarize，copy and paste，就百分之
哦，
一百的。
天哪，那更难
对，然后你要
了。
说出来，或者呢，他最后一道，这是最后的第二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就是他说完以后，你要把它打字打进去，来练习拼写。
天哪，那听起来还是一个真的挺难的一个考试，不一定比雅思简单啊。
是他很难，他考试本身难度是很高的，但是他有技巧，
有
比
技
如
巧
说
啊，
中国人最不怕背，最后这
是
个考试听起来很难，但是他有题库。
啊，然后就背题库嘛，
对。
我天
我后面
哪，
没有背题库，我反而去用那种科学60秒啊之类的一些音频的软件，我去做这个练习。然后到现在我会发现，以前我觉得很快的一些外国人说话，现在在我耳朵听起来，它会变得更慢了。我每个单词、每个意群我都可以复述，哪怕这个单词我不认识，我可以复述它了。这个在我现在有在做咨询嘛，在复述来访者的语言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说的很精准，也是那个时候练习
概
的。
括能力很强。
对，概括加笔记。
对，他对人的这个集中力的这个控制，其实训练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吧？那你这个 PTE 考试费用贵吗？高吗？
不记得哎，它跟雅思是差不多的，因为算的是澳币，也就300多嘛。雅思也是300多澳币，具体的数字不记得了。
那其实也挺高的了，我觉得。
诶，是，但是雅思它就是每过多少年会上涨100%多少嘛？PTE，涨幅还好，
对，
就
毕
至
竟没有
少，
人工成本。
是的。
哎，记得在中国考这个普通话测试应该是非常便宜的，
哦，是的。
多少钱我也忘记了，反正总之就是可以忽略不计那种。我记得当时在中国，我是在中国考雅思，应该是几千块钱吧，
哎，
挺
中
贵的。
国考雅思至少还有一支笔，还有一块橡皮可以带回来。在澳洲考试是没有橡皮和笔可以带回来的，
他要收走吗？还是你要自己带自己的？
他会收走。
还会收走？好吧，
是的。
留个纪念都不行。
让我想到一个笑话，就是雅思的那个笔，它是不同的颜色的笔杆吗？有人为了
是。
收集不同颜色的笔杆去考雅思。
哦，天哪！行。
好，我们话题收回来啊，
好，我
反正
们
就
往回
是，
收一收，对。
对，大概就是这样吧，一些分数
嗯，
哦。然后第三类，我们刚才有说到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嘛，技术移民
嗯。
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偏远地区的加分啊，比如说你住在悉尼和墨尔本的这分数就别想了，
低
住
啊，
在对非常遥远的地方
哦，
的人会有一些对分数的加成。那最后第三类是叫那个中文我不知道叫啥哈，大概意思就是高尖端的这种科研人员。比如说，我之前有遇到过是在中国清北毕业的，在中国科学院里做研究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年纪还比我小，就这些人是直接可以拿到绿卡，他会有
这个
一
有
些。
点挖墙脚的意思
对对，这个
啊，
其实跟美国一开始的这个移民会有点像，他需要有高尖端的人才在。对，那如果你是这一类人的话，那就不用担心有没有钱或者要不要考试了。
所以说，如果就是去澳洲前，如果你报定了，就是想拿 PR 或者说想移民过去的话，那么还是要注意你选择的城市、学校以及这个专业的，对吧？
选择
很重
城
要。
市很重要。
对，好了，那这个阿图老师一上来就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下子啊，这个为什么去澳洲，为什么回国，以及这个如果你想在澳洲待下去的话，那么可能需要做哪些准备和选择吧，是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些稍微轻松点的吧，跟我们生活可能这个息息相关的啊。
哎，是，为什么突然又聊了学术，聊了半个小时？
这个阿图老师自带这个学术气息，我感觉就一说到这种专业的东西上面，我觉得阿图老师还是非常这有料，能给大家分享的。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一点啊，跟这个生活相对来说那个近一点的啊。那么这个阿图老师应该算是你出国没有找这个中介是吧？应该是你自己或者说你们当时的这个高中就帮你们办理了。
我们有中介啊，我们高中合作的一个中介啊。
就是说，也算是有中介是吧？
对，但会比外面机构的中介
可
会
能
划算
靠
一
谱一点。
些，靠谱一些，然后跟学校的关系会更好一些。
成功率更高一些。
哎，他不需要
对，
成功率，我们
哦，
肯定会
百
过
分百成
去。
功 啊，那你这个非常好啊！我出国之后吧，或者说就是大家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找中介？就是你出国，我是找了中介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感受来说吧，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中介比较靠谱。因为，尤其是就阿图老师高中出去，当时可能我们真的是对很多东西也不太懂。哪怕是当时我是研究生出去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你是完全不了解的。然后你自己从头去做功课，然后花费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我觉得不值当，就还不如花点钱给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反正我是这个意见，就是说。不是说难度有多高，是你在这件事上花费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的这个成本值不值得？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你要是更看重钱，或者说那个不想花这个钱，那完全我觉得你可以不找中介，你自己要是英语水平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搞定。但是如果你就是我当时其实跟很多中国人都一样，就是咱们都觉得这个本科毕业之后，然后。要么你就去工作，要么你就去接着读研究生嘛。当时我也是这个想法，就是中间没有 gap year 这个概念，或者说也没有说别的概念，就是我要紧接着我要这个6月份毕业之后，我7月份就要去读研究生。就是当时我心里其实也是这个想法，所以说我就不想说万一我自己没有申请上，或者说哪儿操作失误了，还得再等个几个月半年的。所以说为了确保。6月份毕业，7月份就能走，所以说我也是找了这个中介
找了中介以后，有没有什么很坑的事情？还是一切顺利？
我找这个中介相对来说很顺利，就是这个中介是在我们城市的，就是邯郸，它是有一个这个线下的办公室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那种纯线上的中介，我觉得我没有体验过啊，但是我感觉不是很靠谱，起码在我当时的那个年代吧。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啊？我就是感觉，如果你要找中介的话，可能还是找这个能面对面看到他，然后他有一个这个办公室跑不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稍微靠谱一点。因为其实这个市场，我觉得还是挺混乱的。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但是我当时出国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中介市场反正挺混乱的。
是的，现在也很混乱，
也
就
很混
跟
乱，是吧？
信息差相关的这种职业，它都会有非常大的黑洞，它就是真的是
对，
黑洞，把你吸
嗯，
进去，看不见底。
是，反正我是实地去这个中介公司，他这个门店那儿去看了一下，然后他们这个中介公司还是相对挺大的，然后还会找这个，我记得当时是找的澳洲的参赞，还过来做过演讲，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靠谱，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中介，当然这个。嗯，费用也不低，反正几万块钱，我记得是，反正也不算很
哎，
低
我
吧，
天，这么贵！
嗯，是，嗯，反正上万了，
嗯，
我记得是，
好的，我特别想去做中介。对，怎么说呢？我因为待在那儿时间比较久，所以这方面的经历略微复杂。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开始你是直接直奔中介嘛？那我们
对。
是可以选择学校里合作的这个，我们叫澳中文化中心。
嗯，
嗯，然
算是一个
后。
官方组织，不是那种
对，
中介，是吧？
比较官方的，然后第二个是自己去外面找中介，然后我去了澳洲以后，就会有涉及到换专业，然后学生签的续签，因为换专业嘛，所以学生签肯定不够。那到学生签结束以后呢，会有工作签证换学，就是换各种签证续签。还有要申请 PR 的时候又怎么样？然后对，就会有各种情况。那我经历过的就是这个叫学校合作的，然后在澳洲本地我也经过不同人的介绍，去过不同的中介，然后也有在后来在中介工作的朋友们，然后也自己去转专业和申请过学生签。就这些，大家可以想到的，我几乎都试验过。然后当时为什么自己去申请，没有找中介呢？是因为真穷，真的是穷到吃不起饭，快要没有地方住了，然后又签证快要到期了，那我就自己去做吧。然后我会发现，天呐，半个小时能做完的事情，在国内真的中介费要上万。我当时就想，不行，我要做这个工
太
作。
赚钱了，
太赚钱了，而且我是完全零基础，我都没有模板，我就自己完全去申请的。对于中介做这个东西的顾问来说，他们都是有模板的，直接套模板就好了。
阿祖老师是在澳洲那边自己申请的，是吧？
是的。
对，那你上网可能也比较方便。国内还有一个这个问题，
有可能，还有
是，
包括换专业什么的，很多人也会去找中介嘛。
对
那
对，
其实所有，澳洲这里有一点很好啊，它所有信息在官方渠道都可以找到百
很
分之
透
一
明，
百完整的信息，包括中介跟你说的所有东西，你是可以在
对。
官网上进行验证的。
那阿祖老师很厉害呀，你当时是应该还很小吧？应该20出头，
20出头。
那个中介就我那个中介其实还是挺好的，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再好的中介你也不要对他太放心，或者说你把所有事儿也不能全部交给他，你需要自己处理的一些事情，需要自己操心一些事情，还是那个操心一下。反正当时我那个中介就是他给我买的那个机票。也不算是坑我吧，就是他给我买那个机票特别晚，就是我到那边其实已经错过了这个开学的这个 orientation 了。然后当时中介跟我说，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啊，他给我这个机票买的特别晚，我不知道可能是他忘订了还是说怎么样啊，反正就是错过了 orientation。就是我觉得这个 orientation 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但是当时中介跟我说啊，没事儿，就是一个什么特别小的一个什么什么活动，你不用参加，根本无所谓。我当时就算是相信他了吧，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没有参加这个 orientation，然后对我一开始刚到澳洲其实特别不利，我很多事情完全没有头绪。
那我们现在聊聊 orientation 它是什么呢？
对，这个主要阿图老师聊吧，因为我没有参加。
这样啊，它每个学期都会有 orientation，
对，
所
那
以我每一学期都去。
后来我就不想一起参加了。那阿托老师来吧，我是一次都没有参加过。
Orientation，对，就它是一个新生介绍会，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像澳洲，我当时是只有2个学期哈，现在分为3个学期了。就是他们的第一学期是从3月份开始的，2、3月份就国内过年，然后澳洲开始开学，这是比较大的一个 orientation。那有的学校 orientation 它会有一整个星期，所以我们又叫 O week，就是 orientation week。就是新生进去以后会有一些学校里学生组织的一些社团会摆摊，这跟国内的大学应该差不多，
招
还
新之
会。
类的，
对，招新还会有一些学校的介绍，比如说，哎，学校的这个地图有小导游带你走一遍，然后不同的摆摊摊位会有些吃的玩的，然后告诉你学校的这些设施怎么用。其实 orientation 我虽然每次都去，但是我都是去吃去玩去了，很多
抽
学，
奖，我记得还
对
可以是
对。
吧？对。
还有一些学校里资源相关的，学校一些隐藏的，其实官网上可以查得到的一些福利，尤其是留学生的福利，包括很多现在我回国以后跟以前的一些同学聊，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些福利。这个在 orientation 它上面有的
有
会
介
聊
绍
到，
过，
包括学校，你在学校期间，有的人想出去工作嘛，很多留学生会想到去餐馆擦盘子什么的。其实学校里它是有一个专门叫 career 部门的，是可以去里面找一些你跟你专业相关或者你感兴趣的一些实习岗位。对，所以 orientation 它很重
很
要。
重
那
要，
有的学校它可能只有一天，有的学校3天，有的系学校它是一整个星
一周，
期的。
是的，对，我当时就是我没有参加嘛，然后后来，因为我刚到澳洲的时候，我就是大家英语应该都不是特别的优秀，反正我当时也是，就是，尤其是就是一些学术语言，你写那个也不是说语言吧，就是这个论文的格式呀，或者说你引用的一些就是一些术语，你可能不太知道。就是我当刚到那儿的时候，我就是对这个什么 APA 格式就完全不了解，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其实这些在 orientation 的那个，尤其是图书馆的那个 orientation 里边都给你介绍过。然后就是还我那个学长还跟我说，就是如果你就是特别需要帮助的话，你还可以就是莫大可以就是预约这个图书馆的一个专门的一个辅导。就是这个可能澳洲是不是学校都有，
学校应该都有，
U-GAN 都有是吧？就是说你可以。
对，
有一个专门的人，他会帮助你，应该也是留学生的一个小福利吧，就是可以帮助你把这些东西，他会给你教，就是从头到尾他教你一遍，而且
是
是一
的，
对一免费
是
的。
的，是
然
的，
后
是
你还
的。
可以那个把你的论文写完之后拿给他看，他还会帮你改。当然不是说，当然不是帮你写，就是帮你改一些内容，这个都是免费的。一学期好像我忘记是几次了，应该是每个人一学期有3次还是几
我
次，
们
是
是
吧？
3次，
三
对。
次是吧？对，就是说一学期你可以有3次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我刚到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知道，我就特别焦头烂额。后来也是很幸运的跟一些学长交流了一下，才知道有这回事儿。
这
所以
里又
说这
是
个，
学术部分，好，你继续。
对，反正就是 orientation，大家能参加一定要参加。中介很多事儿你可能也不要全信他，就是很多东西需要你自己去操心的。然后还有一个需要你自己操心的，这个也是我觉得中介反正有一点儿不是坑我吧，但是就是没那么细心，可能就是他都没有告诉我需要自己选课这件事儿，我都不知道。
我
就
也
是
是。
你也是，那我们都是踩过相同的坑，就是到了学校之后，第二天上课了，我还没有选课呢，我还就是特别那种逍遥自在的在那个家里面待着。然后我是跟我一起住的一个同屋，然后他告诉我了，他说那个，他说你选的都是啥课？我说，什么叫我选的都是啥课？他说你不会还没选课吧？然后我
在
当
哪
时，
里？怎么选？
啊，
不知
对，
道。
我完全不知道，就没有参加 orientation 的话，这些东西你完全就是需要你自己去摸索的话，真的特别困难。还好我那个同屋帮了我一下，他也是莫大的，然后他是读本科的，我是读研究生的，然后他也是帮我，就是我们一块儿把这个课给选了，我第二天才有课上。要不然真的很痛。要是是不是错过那个时间，就是课开始了，是不是就不能选课了？这个我还不太
一
清
周
楚。
之内，
一周之内是吧？
对，一周之内你还能换课，因为有的学生他上完一周发现这课他不喜
不
欢，
喜
他可以
欢
换嘛。
那还好，那还好，那我
对，
对没有死
还
得很
有
惨。
选完课要知道怎么去哪里看 handbook。
对对对，
这个也很重要，因为
是，
Handbook 上信息非常多，尤其是写作业或者考试的 deadline 在上
对，
面。
考核要求，最后是考试还是论文，还是你平常做的一些这些东西，他都会给你写得很清楚。
是我这坑可太多了，第二天要交一个60%的 report。我前一天晚上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
我
然后英文
天
又
呐。
巨烂，还是统计学必修课。
就当时也没有人告诉你嘛，中介也没告诉你是吧？
对，然后
对，
那课我就挂了呀，
我
我
天
做不出
呐。
来呀，对啊，所
是
以
啊，
在澳洲我有挂科经历，对，所以我也觉得比起中国的高考要选什么专业，我觉得出国留学选课这个事情，还有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确实有同
对，
学需要咨询吗？
咱们就大概的说一下吧，反正就是选课很重要，这个跟咱国内不一样，就大学，咱们中国大学，你过去还是给你安排好了课，你就上就行了。但
这
是，
样。
对，就是中国的大学嘛，就是你选好专业之后，你就等着，然后就跟高中没啥太大区别，就是轻松一点的高中嘛，就是你的同学都是这个专业同学嘛，就是大家这个班里的人他是不会变的。但是在澳洲的大学和研究生，他不是，他是需要你自己去选课的。就是一个专业的人，你选的课不一样，那么可能你的这个同学是每学期都不一样的。不存在这个3年4年下来都是一拨人。
本科、研究生在一个学校哈，情况不大一样，那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本科和研究生选课的这个状态是不大一样的。就因为本科生的人数基数比较大，所以开的课比较多。那又是因为是大一、大二的基础课，所以有的课它这个 lecture 我们叫大的那个阶梯教室上的这种课只有一个小时的，尤其是商科哈，它。比如说一个星期周一和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课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周一和周五可以自选，就周一去也好，周五去都好。结果发现它是一个课被分成了两部分，所以
都
两
要
部分
去，
都要去。对，然后但是研究生呢，他课都是比较重量级的，他可以2到3个小时完成一节课，所以他
对
整
对对，
就看那个课表就。大一的课都是很散的，研究生的课它是整块儿整块儿的，甚至是有晚上6点到8点、8点到9点这样的课。因为
对，
有
还
的
有中午
人，
12点到1点的课呢，
对，中
我
午
记得，
课很正常，研究生的课晚上比较多，是因为有的人他是上班的，所以他要
是
安
的，
排晚上5点以后的课给这些研究生去选，所以是整块儿的。但是呢，他选的课的时间比较，就是阶段比较少。本科的课它课比较多，比较散，而且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点是，留学生有权先选课，留学生选完课以后，剩下的这些时间是给本地的 local 来选课。
是吗？这个我都不知道，
对，这
还
是
有这个
本
权
科
利。
才有的，因为研究生的课本身比较少嘛，选课你
对对
最
对
多就
对，
两三个选项，你就选什么时间去啊？比如说 A 课，它可能有三个时间段开，那你就选一个时间段去。但是，就是本科它分那个 lecture 和 tutorial，就是大课和小课，辅导课，
对
对，
对对，
所以它会打得很散。那为什么就是 local 选的晚？我自己的理解啊，因为本科就留学生的那个交的学费是 local 的好多倍，本身就是
对，
贵的，它会有更
对，
好的服务。然后
对，
第二个是因为。local 他本身就住在那儿，或者知
对
道一
对
些本地信息，他住
对，
房交通会比较方便。留
对，对，
学生的话，如果选晚上的课，回家会不大安全，所以
是，
考虑到这个，留学生可以优先选课。
那还是挺人性化的。好，我们又聊了一些学术方面的东西。
停 不下来。
好，那个选课我们说完了，那。现在我就是想跟阿图老师回忆一下，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天到澳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那是
很
二
久以前
零一零年的7月1日上午8点，记得可清楚呢。从上海东方航空直飞悉尼，天呐，那是我人生为数不多的，就是直飞那么长时间。
12个多小时是吧？
到了悉尼以后呢，我没有买那个国际漫游的卡，当时也没有微信啊，没有网络啊，
对，
也
当
没
时还
有
没有
智
微
能
信这
手
种东
机
西。
呀。
对对对对对，
那
天呐。
我同行的我高中同学哈，我们是他是当时是有苹果手机的，比较早哈，就是最早的那种
三
3GS，
啊，3GS 啊，
3GS，对，
嗯。
但是呢，就 WiFi 覆盖率啊什么的，当时反正就比较落后吧。
对，
我掏出50块澳币，
嗯，
都是整的，然后
嗯，
去花店，就是买了块巧克力，就会有一些零钱，拿公用电话
啊啊，
打的电话，给房东打电话，我们到了怎么去？就
嗯，
是房东就告诉我们地址，然后我们去，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找中介嘛，所以我们是自己在网上，在 QQ 群里面联系到一个租房的房东，他也是留学生，
嗯，嗯。
就是自己找了个房子，然后两个人打车就去了，对，
哦，你
大
们
概
打
是
车
这样
去的，
的，对。
没有人安排接机是吧？没有安排接机，
是因为没
啊，
有中介，所以你说你要买机票都是中介安排的。我在
嗯，
想
对，
说，这个中介服务是真好啊。我
对，我
们，
当时是机票，还有这个接机，还有这个住宿，都是他们都替我安排好的，就是你自己不用花太多心思再考虑这些事儿，
这里我要提一下学术的东西，
嗯，好。
就是有的学校它是有那个学校的班车的，他会去把留学生从机场送到学校宿舍或者其他的 homestay 或者你租的
嗯，
房子是用免费的啊，这里划重点，这是免费的服务，留学生们可以用起来，
嗯，啊，这个本科还是研究生？研究生还有吗？
都可以，
都有是吗？
是的，只要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哦，好吧，我又 get 到一个盲点。
哦，盲点可多了呢。
来吧，这些丫头老师应该能给我补好多我的盲点。好，反正我记得当时是，就是我们就是下飞机之后，还第一步就是先要出关嘛。是吧？哎，就是出关的时候，阿图老师，你当时还记不记得？就是你的，对澳洲的第一个感受，或者说你语言方面，当时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
我没有哎，我们因为高中读的是中澳班，我们在
嗯，
高二的时候会有一个游学，去
嗯，
过一次，所
哦，
以都比较顺了。我们当时也是飞悉尼，
嗯。
对，所以说澳洲土澳变化很少的，包括
嗯，
比
对。
较有意思的是，我们第一次去住的是那个公寓式酒店，
嗯。
那我跟我那个同学第一天，第一次去。住的那个房子就是那个公寓式酒店，它后面往外卖了。
嗯。嗯。
对，所以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去的学校
没啥太大
都
变化。
对。
哦，就相对来说还是挺熟悉的，而且你当时是有这个同行的同学一起。
是的，而且当时电子词典在手，天下我
哦，
有。
电子磁铁。好有年代感的一个东西。
那你呢？有什么
嗯，
有意思的故事？
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一个人去的，然后之前也从来没有来过嘛。虽然做过准备，但是毕竟很多东西你还是准备不到，就是很多盲点我真的还是不知道。我当时反正就是记得刚下飞机的，然后就是走在那个机场里嘛，就是感觉遍地都是中国的广告。我当时就是这个感觉，不知道阿童老师当时你是16年，我是16年，就是不知道你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
那从上飞机到下飞机到下飞机的这个出租车上，我可以看到的是 ICBC
啊，
茅台。
对，就是中国建设银行这个广告，我的天，在那个机场还有在机场的路上又特别大，反正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挺震撼的，就是我说不上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就是感觉特别的，心里感觉特别的很难形容的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就是你看到了熟悉的东西，但是你又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当时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特别魔幻，又熟悉又不熟悉，又熟悉又陌生的那种感觉。就是后来就是接机嘛，就是阿图老师，你是住在哪儿？就是。你是自己找的一个租的房子，没有住在学校的公寓，也没有住这个 homestay，是吧？
没有，公寓和 homestay 太贵了。
对，这个 homestay，我觉得还好吧。可能这个学校公寓我觉得特别贵，我也是当时没有考虑。我是一开始住了一段时间的这个 homestay 的。阿图老师，你是没有选择这个，为啥呢？
我们去游学的时候，在墨尔本住了20天的 homestay， 然后是在大一结束以后，我觉得，我要学习西班牙语，我要去西班牙人家里住，所以自己自主的去选择了住了 homestay。一开始没有选，就是它太贵了呀，而且我们当时全班去的嘛，40多个人，然后有遇到过非常不靠谱的 homestay，就特别糟糕。那个我就感觉像开盲盒似的，我自己本身就不熟，英语又不大好，所以还是保险起见，住在中国人的这种房东家里，
对，就是我那个什么，我当时其实为啥会选择住 homestay，因为就是我之前出国前这个做这个攻略的时候，就查资料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这个关于这个 homestay，就是，把这个 homestay 的那个主人这个描述的特别好，而且就是说他把这个生活描述的，就是在 homestay 的生活就描述的，就是让人感觉你在这儿能学到很多东西，体验到很多就是澳洲的文化嘛，毕竟你。就是这个 homestay 的主人，如果是一个澳洲本地人的话，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我给那个中介说的是，我说你给我安排一个这个澳洲本地的当地的人的一个这个 homestay，就是我想去，就先体验一下嘛。我看别人发的都是那个 homestay 的那个人，就是这个给他们做特别好吃的那种当澳洲的食物啦，然后周末 barbecue 啦，然后还带开车带他去海边之类的，我就哇，好羡慕呀！然后就相互学英语啊，然后学汉语，相互的，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然后我就说你给我安排一个这个，然后后来发现真的不是很一样，
你有地
对，
方住，有东西吃就不错了。
啊，对，就是真的就是像阿杜老师说，这个开盲盒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确实能碰到比较好的这种 homestay，但有时候这个 homestay 的人。他就相对来说比较冷漠，或者说他就把这个东西纯当成赚钱，完
是
全没有那
的。
种情谊在。就是我的当时也有很多同学，他也是跟我的想法差不多，也是一开始住的这个 homestay，然后就说这个澳洲人其实有时候特别抠的，他给你的那个饭就一小点儿，你根本有时候都吃不饱，就而且给你做的就是特别不用心，就一看就是那种。微波炉里边、烤箱里边转一会儿那种东西，就是速食类的那种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按理说，你开 homestay 的应该对这个不同文化应该有更开放的一个态度，是吧？但是有时候他就是对中国人，其实可能也不是针对中国人，就是对这种国际留学生吧，他其实并不是很包容，就是他不是很尊重你自己带来的文化，他就会觉得你来我这儿住，你就得听我的一些规矩，就有一种。我花了钱了，但我还有那种人在屋檐下那种感觉。所以说，这个 homestay 其实，后来我还是觉得，就是能不体验还是不体验了，因为你这个开盲盒这个几率，你那个人品爆发的几率其实很小的。然
是
后
的。
我个人的这个 homestay 更曲折，因为这个我在就这一点又让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中介最后是坑我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一开始他给我安排的是一个，应该就是通过这个名字啊。应该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一个，起码应该是一个澳洲当地人的一个开的 homestay。但是后来临行前，这个中介告诉我说，这家人突然有事儿，不能那个接待你了。然后我给你换了一家，换了一个当地的华人开的。一下子我这个预感就不好了，因为我不想跟华人住一起，我就想体验一下澳洲的本地的那种文化嘛。然后我当时就不是很那个啥，但是你这个已经临行了。那个时候真的也不太好改了，而且这个中介之前给我的感觉还不错，我也没有跟他太多纠结。后来之后，我就是到了这个华人本地这个 homestay，然后首先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和学校离得非常远，就是如果你一般住 homestay，其实就是离你的学校一般来说都是非常远的，因为他们这种 house 都是在郊区嘛，算是。是吧？澳洲人都是这个开车上班，然后从郊区开到市里边去上班的，所以说他们首先离市里非常远，离你的学校这个非常远啊，特别偏僻的一个地方。然后其次就是这个 homestay，就是给我的感觉真的就是纯赚钱的一个地方，他不会把，他没有那种我想象的，就是我一开始觉得还可以，就是那个都是中国人，你在海外相见，老乡见老乡那种感觉。可能还是我想的太单纯了，就是他完全不会把你当成一个这个同胞，他就是把你当成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咱改天可以再细讲一些，就是 homestay 和租房的。今天我就先不多说了。总之就是 homestay 其实不是很推荐。然后这个学校自己这个公寓，我觉得反正我没有体验过啊，可能也我觉得也是太贵，是吧？那个确实太贵了。
关于住宿，我们可以另开。有的我因为在那边的同事啊、朋友啊比较多，然后也去他们家参观过，不管是 homestay 还是学校的公寓，公寓又分很多种，可以给大家一些，带来一些经验吧。
好的，那我们改天再专门这个开一期这个住宿的，反正就是这个租房吧，我觉得应该是首选，对吧？就是总结一下，就是澳洲，如果你去读书的话，我觉得，能自己租房就自己租房在那边啊，不要去住这个 homestay 或者学校这个公寓。
我个人的感受是，现在的留学成本是真高呀。
是。
就从学费上来说，它每年都有一个涨幅嘛，百分之多
对，
少？
对，
而且它这个涨幅是一个学分多少钱？它是按照一个学分来算的。一
哦，
般来说，一门课是6个学分，至少要修满24个学分，这研究生的话至少，那本科会更贵。然后再加上租房，现在房价就是全球都很贵啊，澳洲也
是，
非常的贵，贵到离谱。交通费也贵，
对，交通费太贵，
餐食还好，如果自己煮的话就还好。
是的，
然后对，学习资料也巨贵，而且巨难用。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在海外可以用淘宝，就很，哪怕淘宝海运都很便宜，就
对
不
对
要
对，
在海外当地买。对，大概就是这
是，
样。
对，那既然我们聊到这个阿祖老师刚才提到这个做饭，那我们就聊一下这个话题啊。我其实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就是如果你选择自己租房的话，你这个住学校公寓也好，或者说你这个 homestay。是有人帮你解决这个饭食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租房的话，你要自己去搞定一日三餐的，对吧？这个阿图老师，你当时应该是大学本科的时候就出去了，那你当时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小的，你是怎么搞定你自己吃饭问题的？
就自己煮啊，
自己做
就，
饭吗？
对啊，就是哎，这
哇！
什么玩意儿，那也得吃完的这种状态。
哦，那你出国前锻炼过厨艺吗？
我从来没有，
从来
但
没有
是我是从1年级开始就自己开始煮早饭，所以就很简单的这些东西，我知道至少知道灶台怎么开，微波炉怎么
那你
用。
还是懂这个做饭原理的，是
对，而
吧？
且一直是看着我妈做饭，我会在旁边就是看着，对，所以也没有人教，也不想去网上学。好的，西阳来了。我们刚才聊到在海外，我一个人怎么解决一日三餐？我有尝试过，有一个学期里面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外面吃饭的，然后那个尝试以后，我就几乎没有在外面吃过饭了。
为啥太贵吗？
一个是贵，第二个是油很多，就是到后面有点厌食了，就是每家餐馆，尤其是华人餐馆，感觉味道都是一样的。
对，是。那我们还是先说这个自己做饭。我特别好奇，阿图老师，你自己都做什么？或者说，从哪儿买菜？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一开始少年不懂事，在一个叫做 IGA 的地方那个超市买菜，那可是全澳有名的又贵、东西又不怎么样的一个超市。但我们学校附近最近的那个超市就叫 IGA 哈。然后后面我会发现，哎，我那个专门卖蔬菜、卖肉的这种店里好像更新鲜、更便宜哦。然后后面就搬过几次家，发现啊，澳洲有2大那个就是叫什么连
连
锁
锁
超
超
市
市吧，
啊，Coles 和 Woolworths 哈，
对。
对，在这2家店里面可以在网上看到他们的价格啊，那线
是，
下和线上价格会有稍微的不一样，那也无所谓，可以选择网上购物啊，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超市里逛的感觉，所以后来基本就是在这2家店。或者偶尔会去海鲜市场啊，或者叫农夫产品市场去买
就是
菜，
咱中国的菜市场嘛，相当于是
菜市场，对，
吧？对，阿托老师还是主要在超市里边买，
对啊，我主要工作和生活离城市比较近，你呢？
我一开始也是在这个超市里买，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 Woolworths 和这个 Coles 还是有点贵。那个墨尔本有一个比较出名的菜市场叫这个维妈，不知道这个阿头老师知道
维
吗？
多利亚。
对，就是我经常去这个算是一个大的菜市场去那儿买菜，然后我是一般一买一周的东西，然后回来囤起来， 然后就够一周吃嘛，然后就自己做着吃。阿祖老师，你是每天买呀，还是买一周？
我基本买一周，你刚才说
也
到
是买一周是吧？
把维巴叫成那个菜市场，来，稍微介绍一下维巴的历史，好吧，让大家觉得它像是个代卖场似的，人家是有很有历史的，好吧？
啊，维巴的历史，你让我介绍吗？
一句话介绍也行吧。
啊，它没有什么历史，澳洲就没有什么历史。它就是这个号称南半球最大的一个露天的综合性的市集吧，可以这样说吧。就
是，
是，但是这个说法很讨巧，就是在澳洲，你随便碰上个东西，它
南
都
半
把
球
自己
最
叫
大。
南半球最大。对，就是说它是一个特别，它那儿也有卖包的，也有卖这个皮货的，然后也有卖海鲜，也有卖肉，也有卖菜，也有卖就是衣服的，就好多的东西吧，纪念品啊。但是就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露天的市场。然后后来一开始我不是在 homestay 住嘛，后来我就搬到了这个那是 city 里边，然后就住在这个维妈旁边正好，所以说我就经常去那儿买菜。然后我发现其实澳洲人就是咱们中国人还好像还是没有说一买一周的习惯，是吧？就是反正我现在是，我要是现在自己做饭，我就买今天这顿的，或者说顶多一两天的，我不会买很多很多。但是澳洲人我发现就是他们逛这个菜市场也好，逛这个超市也好，要么就是开车来塞满后备箱，要么就是自己推一个那种小车，然后也是把那个小车装满才会回去。就他们一次买好多东西，我发现。是吧？他们的这个出门的成本好像比较高，我感觉。
我现在一周买一，就是买一周的菜，或者一周买两次菜的习惯，也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哦，你现在还是在深圳？
是的。
哦。
一个是方便吧，出门确实就是很麻烦，
嗯，
然
对，
后
是。
也没有第二了，就是
那
很
听
麻
出来，
烦。
阿特老师应该是不用每天固定上下班的那种人群，太羡慕了。
是，那我也有固定上下班的时候，但也是周末去买菜。对，而且我后来同事都是澳洲本地人嘛，那他们买菜，那他们说一定要把储藏室就是塞满。
塞
哦，
满，
对，澳洲
对。
人是比较，尤其是住那种大 house 的，他们
对，
会习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储藏室，专门储藏食物的，里
是，
面有。
各种罐头之类的，
打折的马上要过期的食物，也有比较长时间放的食物，然后蔬菜，就跟地窖似的。我
是，
有的
对
时
对对。
候也觉得澳洲人的这种生活的态度，还有你刚才说到的维妈，就会有点像中国古时候，就是各国使者或者生意人来这里
对，
聚集，然后把东西塞满。
对，就是他们真的跟赶集一样，就有点那种感觉。
对，
对，就
确
是，
实。
可能也有好处，但是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在澳洲出行其实不太方便。就是我现在，反正我现在这个状态，就可能中国的一些城市也是，就是可能北京、上海吧，我觉得啊，就这种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的这个阶段确实会造成出行成本高。我之前在上海也是，就是很少会有那种自己做菜，然后每天买特别新鲜的。但是我现在在这个小城市嘛，邯郸就是你下班回来一路上，就是你下班的路上有很多在路边那种摆摊的那种小菜，就卖菜的，然后很多就是熟食也有，就特别方便。就你想买什么，你一定就是你买当天的就行了，就不用说一气儿买好多那种感觉。那阿杜老师，你一般都做什么呢？我很好奇。
我这里可以说一下我每一任室友对我做菜的评价，就是阿土做的每一道菜闻起来味道都是一样的。
哦，就是你有一个图示老方是吗？
不是，就简单嘛，就酱油嘛。那我做饭也不在乎吃什么味道吧，就吃饱就行。在吃饱的基础上，让它稍微好吃一点。所以我厨艺并不怎么样。我是去年回国以后，在家自己做了那么一两顿，然后现在在深圳住着，然后才开始去关注吃的东西最好好吃一些，可以下肚。
只要自己觉得好吃就行了。
是吧？那
嗯，
你有在厨艺上，有怎样的造诣？
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是我就是觉得，在澳洲真的逼迫我那个在厨艺方面有很大的一个长进。就是我在墨尔本，就是大超市里面，其实很多我想要的东西是没有的，就可能南方和北方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可能南方的那种东西多一点。就是我平常吃的一些东西，我在那个超市里面反正是很少见，就是在中超。啊，对，在这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如果你想在澳洲买一些这个中国的或者亚洲的产品的话，最好还是要去这个专业的这个中超，这个里面就中国超市嘛，或者说叫亚洲超市，它里面可能卖的咱们熟悉的东西比较多，
包括
是
蔬菜，比如说韭菜、
啊，
韭
对，
黄，
甚至还有辣条，
辣条，对，主要是蔬菜，有的在那个当地超市是买不
没
到
有。
的。
对，是还有一些就是调味品吧，就是比较那种什么十三香呀，然后那个五香粉这种东西，在那个澳洲本土超市，反正我觉得好像不太多，但是在这个中超里面可能就能买到。
是各种泡面、大白兔奶糖。
对对
对各
对对，
种，
所以我就是我自己一开始其实我也不是很会做饭，我真的是在澳洲被硬生生的逼出来做饭的，因为为啥一定要自己做饭？首先就是在外面吃，我觉得挺贵的，在澳洲，真的比国内要在外面吃要贵好多。而且我当时就是，我不是说一到澳洲就有工作嘛，我当时到澳洲的头半年是没有工作的，就是纯上学、纯花钱那种。就是你在外面吃一碗面吧，就是你别管是吃那个日式的，还是中式的，还是澳洲本地的一些西式的，就是你吃最基本的东西。在墨尔本，我觉得都得最少得20刀、15刀左右，
至
是
少。
吧？就是最基本的填饱肚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是你刚到澳洲，绝对会要算汇率的嘛，就是大概就乘以五嘛。我觉得我吃一碗那个东西75块钱，我真的受不了。所以说我就一定要自己做饭。我觉得在澳洲，你自己做饭买食材的话，非常便宜，就我一周可能都花不了75，如果自己做饭的话。但是你要在外面吃的话，你一个月啊、一顿，你可能就要花很多钱。所以，我就是反正还是推荐大家到澳洲，首先是自己做饭，因为外面首先比较贵，其次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还是就是我是吃不太惯。阿祖老师刚刚也说了，就是你也好像不是说特别能吃得惯，是
哇，还好哎，我没有吃不惯的东西。我
吧？
在 homestay 也住过，就是纯西方菜我也 OK，但我会更觉得自己做划算啦。就比如说我刚才有提到，我有一段时间是是真的吃不饱饭的状态。那在当时啊，在澳洲超市一整条的那种吐司面包是1块澳币不到的，那
对
这
对对，
一条面包我是可以吃到一周的。不然，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我有20刀澳币花了1个月的时间，在澳洲吃东西20刀，你自己做的话，它是有可能的。就是这个面
对，
包
是的。
加起来就5刀不到，你1个月就过去了。
而且澳洲其实就是很多物价，就是如果你自己买的话，真的挺便宜、挺合算的。就牛奶特别便宜，然后牛肉也特别便宜，就可能有一些蔬菜贵一些吧，就有一些蔬菜甚至比肉贵。如果你在澳洲只靠吃面包、喝牛奶，然后吃肉的话，还是挺便宜的，挺合算的。
那个20刀的那个经历，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当地确实是有很多教会，是真的是为人民在做事的这些教会，他
对，
会在每周末会提供一些免费的食物，
对，
食物它不是说煮完的你直接去吃，或者是吃剩下的，它是完全新鲜的蔬菜、肉类，包装，包括一些生活用品，就是比如说护肤品，然后剃须刀，就是你生活中肯定会用上的东西。
是。
对，我当时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去了。我也会观察到，确实是需要帮助的人在那边排队拿，就不会像我跟有的同学在分享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那我们也去吧。然后我也会观察到，真的不需要这些东西的人，他会在旁边有一些做志愿者，或者说去捐助。
嗯，
哦，
是。
就不是说所有人为了蹭便宜而去，是真的需要
嗯，
帮助才会去。
所以说就是，其实去澳洲可以，如果你对这个教会不是特别排斥的话，其实可以去体验体验。
嗯，
毕
我
竟
不
就
是
是，
教徒，但是他们不会来拒绝我。
对，你不是教徒，有时候反而对你更热情，我觉得就是
嗯，
他想，
是。
对，就是而且就是不光可以吃饭嘛，就是学英语也是可以的，我觉得。
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
啊，对，就是这个教会其实给你提供了很多的，就是帮助你的一些服务嘛，学英语啊，生活之类的，然后吃饭呀，然后生活用品，其实它确实真的做得挺好的，就是客观的讲吧，如果你对它不是特别排斥，它对你的生活其实，我当时反正在教会里面就认识了两三个特别好的朋友，我就是我到现在当然也没有就是信教了，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是不错。他对我的生活有很多帮助。你要是假如说你想去哪里，或者说你的这个路线呀，公交呀方面的，找工作呀，就是有一个当地的 local 告诉你，然后还是特别那种一点不带坏心眼的，就是发自内心，你真的挺好的，我觉
这里可以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去排队拿免费的食物嘛，会有很多人其实是开车去的。那我们传统的中国的思想里，就是有钱人或者中产以上的人才买得
都
起
开车了，
车。
你还这样是吧？
对，但是在澳洲车它就是很便宜，
对，
油价就是很便宜。
而且就是因为澳洲的公交太垃圾了，有些地方你不开车你没法去。
是，
对，而且你不能骑自行车，太远又
它还有上下坡，没法
对，
骑
路还不
车。
平，对，所以说就是很多东西可能真的是出国之后你会发现跟我们的认知它不一样，就是汽车在我们中国。我觉得还算是一个相
小
对来说
康的三
奢
件
侈一
套，
点，
对，
对，
新三
但是在
件，
澳洲就是一个必备的东西，就是
对。
你没这个东西，就好像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在澳洲想找工作的时候，很多工作都要求你有车。
做中国人家教也是，
对，就是那个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帮人遛狗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陪猫玩的一个工作，我还挺想去的。但是说你必须得有车，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公交、地铁都到不了，然后真的是公交、地铁到不了，就澳洲的这个公共交通，那个我可以吐槽2个小时，反正就还就不那个
好，这
悉
是
尼
第
的我
三
不知
期节
道
目。
啊，悉尼的我不知道啊，反正墨尔本的实在是太垃圾
我在澳洲10多年，我都没有买车，很多人都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你是
奇
怎么
迹是
活下来的？
吧？对，就是我还好，我主要在 city 活动，就是不太需要车。如果就是你真的需要到郊区，或者说到一些别的地方参加一些活动、工作的话，你只靠那个公交、地铁，真的太浪费时间，而且很不方便，错过一趟，可能要等半个小时、1个小时那种感觉。
嗯，是，而且 Uber 都是很后来才有的，打
是，
车还不方便。
对，打车也不方便。那好，那个我们说回这个吃的问题啊，那个当时刚，对，就是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澳洲就是，或者说墨尔本吧，这个说澳洲我也没这个代表，就是说墨尔本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很多饭店这个吃饭的地方之所以这么贵，其实买的不是一个饭的本身，就是更像是服务或者那种感觉，就是它跟中国一些。这个吃饭的餐厅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就是咱们中国很多地方那个吃饭的，你就是为了去吃饭，你就是饿了，然后你要去吃。但是这个澳洲很多这个餐厅给我的感觉不是，就是说你这个餐厅不是为了填饱肚子去的，我是有别的目的的。不知道阿图老师你有这个感觉
嗯，比如说什么目的呢？
没有？就比如说约会呀，或者说那个商务呀，或者说就是聚餐呀，就是他这种。社会性的目的更多，不是只为了吃饭而去下馆子，就是只为了吃饭而去到外面吃饭。我觉得澳洲这种店在墨尔本不算很多，可能也有几个吧，比如说那个比较便宜的中国餐厅和那个越南米粉之类的啊，就这种东西也有。但是就是说一般的那种餐厅吧，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那种社交属性。如果你要只为了纯吃饭，这种就是澳洲人跟咱的观念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我感受到的，
这个你会给我一些新的角度，哎，这个会让我想到，比如说在国内的话，我们一些谈事情啊，会去一些商务的咖啡馆， 但是在澳洲咖啡馆，它就是，它就是咖啡馆，它就是甚至没有馆，它就是个小车喝
对，
咖啡
是，
而已。那它
对，
需要有一个地方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些有目的的餐厅。这里也会有一个不同的点是，在国内，比如说有些商务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去比较中高档的地方吃，但是在澳洲的话，它会在一些小的店，非常，
嗯，
因为我们
对，
说的苍蝇馆子，它都可以承
对，
接一些商务的这种
对。
接待，餐厅属性会更多元一些。就像我自己工作以后，我的感受是，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教师的那个叫什么？中文叫啥？英文叫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就类似于学校放假以后，老师们去学校里面继续学
培
习
训嘛，
培训。对，类似于培训吧，就会有午餐和下午茶嘛。
嗯，
那为了满足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那他们会在不同的餐厅，或者就是同一家餐厅，它会有不同的餐食，比如说中国菜啊，中国菜它又分不同的地域啊，那又会有些。西方的不同国家的，比如说欧洲不
是
同
对，
国家的一些菜，对，
嗯。
然后端到这个我们的学校里面来，或者我们去到那个餐厅里面摆长桌。
为啥我想说提到这个呢？就是澳洲相对来说比较本土一些的餐厅啊，就是给我的感觉是很陌生的，就是跟中国我们的餐厅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在里边点一碗面，然后你吃完就走了一个人，我就觉得特别的，很少有人会这样做。所以说，就是他给我的陌生感，并不只是食物本身上的这种陌生，而是这个餐厅里面各种环境，以及我感受到的这个餐厅的一些职能，跟咱中国是不太一样。就是我在澳洲，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能感到和中国很接近，就是很像的那些餐厅，只有就是一些中国的那种小餐馆，就是你还不能是那种，就是唐人街特别著名的那种，是特别大那种中国餐馆，也那个也跟中国的不太一样。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一些比较小的那种。越南的，或者说那个泰国那些小餐厅吧，可能这个我在里面还能找到一些比较亲切的感觉，但是在外面就是一些比较主流的一些餐厅，我觉得给人的感觉就很陌生。对我来说，就是在里边吃饭好紧张，就是不是一个很放松的，真的就是那种你要很注意这个餐桌礼仪，然后你要很就是他们吃饭可能真的是一个还是挺。注重挺讲究的一件事，就不像，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你吃饭就是放松嘛，然后就那种边吃边玩手机，然后聊天说话那种，就国外这种餐厅好像确实很少，是吧？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就是墨尔本是这样。
那你这样说我就大概理解了。就去比如说意大利餐馆啊、
嗯，
法
对，
餐啊，然
对。
后像包括一些比较高档的，就广式茶餐厅啊。
是的，对，
我当时确实有紧张的感觉。你这样说起来，我会觉得可能是他们上菜是真的慢，然后要做什么服务，他都是一对一对一的，哪怕你是一桌人，他会给
对，
你，比如说换盘、摆餐具，然后分食，
对，
会让我觉得挺不
就
自在的。
是对，很正式，然后很刻意，不是那种就比较放松的那种吃饭的那种感觉，我是就这么觉得的。
那你在从澳洲回来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你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举动？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吧，旁边的人都会是，哎，你怎么这样？
对，
然
当
后你
然
才
有。
意识到，哎，我很有变化。
对，这个当然有啊，这个。阿图老师应该比我更深刻吧？你在那边待的时间要长多了。
好，那我一个一个来说吧。
好
你
的。
看是我也是还是我
啊，
没有？
好的，好的，好的，
好，
好的。
第一个就是刚回来的时候，那个扶手电梯是靠左站的。
啊，对，这个不光是电梯，就是出门走路也是嘛。
对，过马路先看哪一
对
边。
对对，就是我出门走路的时候，刚到澳洲的时候是靠右，然后总跟人撞；刚回国的时候就是靠左，然后还总跟人撞。
然
对，
后
这个
第
我也
二，
是，
对，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要出门的话，就是乘车左右门不分。
对对对，这个我也是，这个我就让我想到，就是我就是接机的时候嘛，然后那个人 一个澳洲本地人，白人，然后他来接我，然后那个我就去跟着他上车，然后我就下意识的往右边走嘛，就是右边副驾驶走，然后那个人就很搞笑，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他说：“你想开吗？你想开，你开。”然后我才反应过来，哦，好，我应该坐到左边去。
好，下一条是，去麦当劳或者肯德基这种快餐店吃完以后，会自己把东西收拾完。
哦，这个我没有，
哦，好
这个
的。
我没有，这个是在澳洲是一个规定嘛，就是那个明文规定或者说潜规则
不是潜规则，但是大家都会这么做。
那就是潜规则。
就是你可以不这么做的，没有人说你的，但大家就是习惯
哦，
性的会把东西收拾完，扔掉。就是每
哦，
一个，就是因为有的餐厅它比较大哈，它会在每一个进出门的那个地方会有垃圾箱，这个是我是真的会我去观察过。那比较小的话，那反正就是找至少1到2个就是可以扔东西的地方。然后我回国以
哦。
后，我再观察不同的麦当劳和肯德基的这种餐饮的，就是物件摆放的时候，我会发现会少很多。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国人这个？习惯还没有养成，甚至有的人不知道是需要自己把这个东西扔掉的，就是吃完饭就是要走，就是有服务人员把东西扔掉的，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在进出门的地方放这些垃圾桶。
哦，这个应该算是一个，不能说是潜规则吧，可能是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东西，是
对
吧？
对，可能是一个习惯，就是上一辈这么做，所以这一辈跟着这么做，没有
对。
为什么。
对啊，那说到这儿，我就发现，就是很多澳洲人其实坐公交也好，就是他下车的时候会跟司机
司
说
机打
"thank
招
you"，
呼，
啊，
对，
对，啊，就是对，上车的时候可能也会跟他说一句这个 "good
good
day" 之类
day，
的啊，对，就是说这个你当然也可以不说，你不说也没事，但是就是大家都说，然后你不说，可能显得你就有一点那个啥，是吧？
是，我就前段时间回宁波嘛，自己早上每天早上会去麦当劳吃那个早
吃早
餐，
餐啊，
对，所以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我把东西收拾完丢到那个瞬间，就是在场的人会看我，就觉得我很奇怪。然后去小镇里面要乘公车嘛，下车就道别，司机也很愣，然后其他乘客也很愣，这人在干嘛？
这个我还好，就是阿德克老师可能没在国内上本科，就是国内的大学，你在食堂里边吃完饭，应该高中也是吧？我们现在高中也是，你吃完要把你自己的东西都收走。
是是是。
所以说，在我的这个意识里边，就是说，如果我这么做的话，那么证明我还在学校里，我还是个学生啊。所以说我出门的话，可能就是下意识的意识到我现在不是在学校，我不是学生，所以说我就有可能，我之前也这么做过，就是我能感受到。你说的那种，别人会看你，就
就
我
很
在这儿也
奇
会，
怪，
对对，他们会看你，但是我感受到了，那我说那好吧，那我以后那我就不扔了，因为它确实是让人感觉就是有一点在像在学校里的感觉。
我会觉得快餐店的话，其实我出去澳洲之前，我也会有这个意识，因为快餐店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餐盘嘛。那其
是。
实吃完东西把餐盘放到那个工作人员可以收拾的那个地方，对他来说是更方便的，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更方便的。对我来说只是出门顺带的事儿。然后在悉尼或者在澳洲不同的城市，我会很喜欢去吃日餐，因为日餐很多，就是我喜欢吃快餐店啊，它也是会有标识写着你吃完饭你要把
请
它
你
放
慢
在
标
哪
识
里，
啊，
对，它就
对，
是拿着
是，
餐盘过去就好了。
对，
我会蛮喜欢这样子的节奏，就是自己管自己的，
对对
他
对，这
管
个其实
他
非常
的。
好，但是就是说，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可能确实是大家没这个习惯，
也
可
不
能，
知道要这样做。
对，就这个怎么说？这个我觉得算不上一个好和不好吧，是吧？可能就是每个国家的文化，它确实这个不一样。我之前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我先插播一个，就是澳洲对我的一个影响啊，就是我回国之后，我会发现，就是我跟人说话的时候，怎么说呢？废话特别多。所谓的这个废话特别多啊，就是让人显得好像过于礼貌，然后显得你这个人很装很假，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自我感觉，就是说那个你点菜的时候，就是一般咱点菜就是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但是我刚回国的时候我会说 那个您好，那个可不可以给我来一份这个？我就是这样说话的。就是你这样说话的时候，你真的会被服务员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太正常。我扔垃圾的时候，就这让我想到，如果我在肯德基里面，就是把这个垃圾去扔掉的时候，如果我这么做的时候，就是别人可能也会有人觉得你是好像是为了服务员着想，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会觉得你在装。就是我能感受到别人是有这个眼神和态度的，这个服务员也是，就是你反而就是你对他好像没那么礼貌，就是说那个给我来个这个，我要这个就行了。如果你是按照西方或者澳洲那种方式，你这样跟他说话的话，他会觉得你在装，就是他会觉得他反而会觉得自己不被你尊重，是吧？所以我后来就也是慢慢的就是入乡随俗嘛，还是随中国的俗吧。回来之后，就是他不会感激你，他当然有些人会啊，就是有些人他不会感激你这样做的，他反而会觉得你就是啊，你显示你自己好像多高素质，跟别人不一样，他会有这种感觉的。
我去年回国的时候去买东西吧，就是像你刚才描述的那样去买东西，然后那个收银员他就说："你不要老是这么客气的跟我说话，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对，你这个反应还算挺好的。就是我是直接遭受过白眼儿那种感
那我还好。
觉，对，
那确实是一个习惯，很难改。比如说，
是，
我去到一个餐厅，我问洗手间在哪儿，或者什么什么地方在哪儿，它是我一个下意识的一个举动，我没有办法去思考说我要怎么说话让对方舒服，那我就说出来了，它就是这样一个句型。
阿杜老师毕竟在澳洲待了12年，而且还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成长的年龄是吧？
是
是，
我。有利有弊吧，它对我造成好的影响就是各种生活的状态啊、习惯啊、看世界的方式啊。但是跟人相处，我目前还是有很多很纠结的点，包括说话。虽然现在中文比刚来的时候好很多了，说的特别溜了，但
我很懂
是，
你。
但现在还是有的时候会卡住。
虽然我只待了2年，没有阿杜老师时间那么长啊，但是你说的每一点，其实我都这个很感同身受。那既然聊到这个中文，那个中文确实是会退化的，是
中文变得不好了，英文也没有好到哪里
吧？
去。
这个很多人不相信，就是说留学生呀，或者说在外企工作一些人，总爱掺杂一些英语啊。这个我在之前视频其实也说过啊，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我现在就是刻意的，我能不用英语，我绝对是不会用英语的。就是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误会，但是就是有时候如果你不用英语的话，你说中文真的会卡壳，真的会那个结巴。我好多学生就说我那个上课有时候就是结巴，就我有时候我就是我们录电台，我也发现就是有时候我说话可能重复呀，或者说结巴比较多。因为当时我脑子里边出现的第一个词儿是英文单词，我刻意的我不想说英语，我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第一个句子是定语从句，就是非线性定语从句，就是我说完这句话，然后我想加一个 which means，我想这样就，我想这样说话，但是我一想不行啊，就是中文不能这样说，然后我又要重新，不仅仅是找一个单词儿，我要重新把这个句式再组织
对，
一下，就
重组
很。
的语言。
对，就很浪费时间，然后就让人觉得很卡壳，就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我2年就已经这样了，阿托老师12年，真的，你的这个感受应该是更深。
对。然后第二个感受就是在中国，对方说的一些英语，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经历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开始我没有办法忍受。就是 App，他们是用 APP 来代替的，
对。
然后 PowerPoint 他们是用 PPT 来代替的，然后还有一个学生们用的比较多的那个 BGM，Background Music，他为什么会用 BGM？然后还有啥？工作以后 SOP，还有 JD 是什么？Job Description，我们就是直接这么说的。但是在中国，我遇到的 HR 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工作者，直接跟我说 JD 是什么啊？我就
对，就
遇
是
到了很
English 有一
多，
点点，对，
对，他们说的英文我不知道是啥，然后我说的英文他们不知道是啥的状况。大家都说中文不就好了吗？但是我中文又没那
对，
么好，对。
这个让我想起来，澳洲不是有个挺出名的那个靴子 UGG，对，就是中国人都叫它
boots，
UGG 嘛。
对。
对，就是我当时说这个，澳洲人都不知道有这个说法，他们都不
对
是这
对
么
对，
读的嘛。啊，对，
对，这个会有一些其他的，中国人很强大的，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用的 WiFi 这个词，它不叫 WiFi，
不叫 WiFi 吗？国外叫什
叫 Wi-Fi，它其实是叫 Wi-Fi，
么？哦，
然后但
这
是
个
现
我
在
还
全
真不知道耶。
世界各地都叫它 WiFi 以后，那它就叫 WiFi 吧，就是错的人多了，那就这样吧，
哦，对，那这个跟那个 Uber 很像，是吧？
是的。
对，它，我现在已经忘了，它最初是叫 Uber 还是叫 Uber，我忘记了，
Uber，
就叫 Uber 是吧？
对，
但是好像很多中国人把它叫这个 Uber，
对，这跟 Uno、Uno 似的，
然后翻译成了优步，其实应该不是优步，应该就是 Uber 是吧
对，
？Uber
对，对，
哎，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了，就是谈到这个语言到底是谁规定该怎么说的这个问题上了，这个咱又可以单聊一期。
哈哈，咱们来聊聊这些说错的字。哎，你高考中我们背过的这些东西，来，
对，
现在清华字典又改了，
这
你
个
怎么
太
看？
多了。来，阿拓老师，你先继续吧。还有哪些就是你觉得回国之后不适应，或者说这个澳洲对你的一些影响，还有吗？
其他的可能会比较个人吧，比如说现在在深圳还好，关于排队这件事，我回到一些比较小的地
插
方，
队的人。
哇，真的，
插队让我想到一个又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当时我也是在，澳洲嘛，然后就是跟我澳洲的一个朋友聊天，然后就聊到这个插队这个问题，我就说那个中国会有这个现象，就是这个现象你用英语怎么说？然后他就说他就不知道嘛，然后我就给他描述，我就说那什么叫插队呢？就是一个人然后站到了本不该属于他的那个地方，然后他站到这儿了，对吧？就是说这个现象。应该怎么说？然后你猜他说什么？啊，他说，
为什么呢？
他说不是，他说哦，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我们有，这个现象我们就叫它 asshole 或者就叫它 bitch 就行了。就是他没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词儿，因为做这种事儿的人可能很少啊。他就说这样，这不就是一个 asshole 吗？这个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儿吗？就是我们中国是有一个这个专业术语吧，叫插队。那你在澳洲有没有经历过这个种族歧视？
哦，那可太多了，从何
来
说
吧，
起呢？
来
让
吧，这
我
个问
想
题我也
想，
很感兴趣。
那我就说一个让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吧，是在我工作以后，在学校里面，他大概是60多岁或者五六十岁吧，他是非常讨厌学校里的华人的。更有意思的是，她丈夫是个华人。
这个人怎么活得这么拧巴呢？
不是很懂，比如说迎面走过，那大家同事走过，哪怕不认识的人在路上走过，都会打个招呼，是吧？
对，
我已经打了招呼了，哎，他就是看不见我过去了。那大家开会的时候也是朝外坐的，他就不小心分组分到华人这一组，他也会朝外坐做自己的
哦，
事情。
我觉得这个人，还不算太过分，有没有更过分一点？
很过分的。那我刚毕业的时候的工作吧，在男校，其中一所男校，上课，对，那个学校那个中东的学生比较多哈，我在两所中东比较多的男校里面工作过，然后那个学校我是个代课老师，去也就一两个星期吧，因为他们老师生病还干嘛的，我去代课，然后那个学生就都是男生嘛，平均身高是1米78以上，都是中东人又很壮实。我进去的时候，那个男生先是就是吹口哨，后面我上课他们是朝我扔纸团和粉笔擦的，他们就是我们就是不喜欢中国人，我们就是不喜欢中国人，他们是很直接的说出来的。我们是被学校安排着就是上
起立
这
的，
堂课的，因为学校它有不同的语言嘛，那很多人如果不报中文课的话，这个学校有这个 KPI 的要求，那就跟中国大学的那个叫什么调剂很像，他就把学生打散，那就抽纸条，就是抽到这个板就去，所以就是师生之间的对抗是很严重的。那我又是个代课老师，我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就是他们其实怎么说呢？还算是学生比较小一点，是吧？
中学生呀，
中
高
学
中
生
了应该是，
啊，
对，就一个个人高马大的坐一教室，然后他们会觉得中国人都是好欺负的，一个，第二个是 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他们，然后第三个是我是一个代课老师，所以
哦，
我在我自己的视频频道里面，我也有分享过类似的内容，就是大家要怎么去保护自己嘛。是因为我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学校里跟学生之间的对抗，我有经历过很多段，然后因为学校里的这些经历，让我就是整个人的变化很大。就是在面对种族歧视，或者说有不友好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我是会说出来的，我是不会忍的那个人。
对。
所以到最后几年，我又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对方是有点害怕的，我可以感受到对方眼里的恐惧，就是我跟其他华人不一样。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气场吧，后来这样。就遇到真正遇到种族歧视的事情，反而就没有了，就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那你觉得这个在澳洲种族歧视算是一个普遍的还是不普遍的现象？
这个我没有办法定义哎，因为它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但是在公众场合，因为我的工作它就是要面对大众的，就是学生啊，然后这个学校啊，然后不同学校之间啊。它还是挺普遍的，学
还是
生之
比较
间
普
的，
遍，是吧？
成人之间的，成人和学生之间的，然后上几辈、下几辈的，就是非常普遍。就我的角度来说，哈，还挺普遍
还
的。
挺普遍的。就是我感觉澳洲这个种族歧视，就是我也经历过几次啊。比如说有一次，就是有时候这个种族歧视啊，就是澳洲它其实并不是很明显的。就我经历的好像不像阿图老那么明显。就是我感觉啊，就是现在这个明面上的种族歧视在澳洲，就在墨尔本吧，我也不说澳洲了，就是相对来说不太多。就是说，你当着你的面儿，然后说你这个中国人怎么怎么样，就没有人敢这么做。我觉得啊，就是在墨尔本就很少会有人敢这么做。当然，我没有接触过，就是中学生，就相对来说小一点的孩子，我没有
哎
接触
呀，
过他们。所以
是
说，
呀。因为你接触的都是成年人呀，我接触的是未成年人啊。
对，所以说就是未成年人老师，这个阿祖老师可能接触的是一种情况，然后我接触的这个大部分都是成年人吧，是另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但是不是说成年人就没有种族歧视了？我觉得这个种族歧视其实还是有，只不过他们表现的不像这个中学生那么直接。我们刚到澳洲的几个人，然后当时就是周末出去转一圈，然后去那个这个墨尔本的那个 San Kilda 好像叫什么海边吧，然后去那儿溜达。然后就是我们刚到澳洲，其实很多东西还有习惯都没有变过来。然后我们就是下意识的在路右边走嘛。然后我们好几个人，可能有五六个人，下意识在路右边走，可能确实是挡到就是迎面来的一些人了，因为他们是靠左走，这样等于说我们就撞上了嘛。就是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时候迎面就来了一个这个澳洲白人，他就对我们说 "Hi，this is Australia"，就说了一句这个话，他没有说别的，就是语气也相对来说比较。就是看着像是在给你提建议的，但是他就对我们说了一句这个，然后我当时就是几个同学他没反应过来，就他不知道是啥意思，好像觉得他是在一个正常的打招呼一样，但是我当时可能我这个人也是比较敏感，就是我当时我感受到这个就是种族歧视，就阿图老师不知道你能感受到吗？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我刚出国的时候，在学校旁边的一家餐馆里面啊。餐馆的老板他是一个广东人，他是可以讲普通话的啊。他会对一些年纪比较长的华人讲普通话。那他对我们学生，就是我们对他说英语，他才会有反应。后面他也是来了一句啊，你们在澳大利亚，你们要说英语。我一开始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后
是。
面我到现在我也在反复的想这句话，我觉得他说的话挺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
对，
要，
他说的话是有道理，对，但
对，
是这个方式就让人感觉不是一个友好的方式，其实还
对，
是种族歧视的方式。
是，包括在学校里面哈，我们几个中国老师在聊天的时候，如果旁边只要有一个是听不懂中文的，我们都会讲英文，只是对他的一个尊重，我们没有讲
对，
秘
是的，
密。
没问题。
对，但是我们一桌子大家一起吃饭啊，在讲
对，这就
英
没有
文
必
会，
要讲，就他这个时候也要求你们讲英文，是吗？
是的。
哦，这个就不对了，这个有点过分了。当时那个就是对我们说这个 "This is Australia"，就这个人，就是他。其实我知道，就是你在澳洲，你来了澳洲，你应该入乡随俗，你应该在路左边走，是吧？你不要在路右边走了。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他这个道理是没问题。就我们确实做错了，这个我们承认，就是确实是我们应该在路左边走，而且那么多人。但是就是说他说话的那个态度，绝对是种族歧视。反正我是感觉到了，就是你完全可以好好的，就是说这个那个啥，就是友善一点，对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边都是靠左走的，你这样靠右走容易挡到别人，对吧？你可以这样跟我们说，然后你直接说一个 "This is Australia"，就给人感觉这儿不欢迎你。反正就是澳洲，可能种族歧视还有，但可能就是没那么明显，但是有时候可能还是会存在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很难，就是彻底消除的一个这个现象吧，很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消除的，就是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你一定会遭受这个种族歧视，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点。然后那个遭受的时候不要害怕。对吧？像阿图老师一样，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你要学会反抗，因为错的人不是你。
是的，
而且就大概率上来讲，其实这个事儿，也不会每天发生，没那么普遍，也不用太
对，
过担心，是吧？大部分人
是。
还是相对来说，起码表面上还是挺友善
去上学的话都会好一些，在
对对
生活
对。
里，像我，因为工作里就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所以遇到的概率可能会比其他的，就是留学生会高一些。
好了，那个，哎呀，不知不觉怎么又聊了2个小时了，已经。
因为我不在，所以没有聊到3个小时。
对，那个最后还是特别想问，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有点像，就是在澳洲，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就是从澳洲身上或者从悉尼啊、墨尔本身上，通过留学的这些年吧，就是哪些东西？你觉得是只有出国才能意识到的，在国内之前是没有学到的一些东
这个问题反而是我在澳洲和我回来以后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澳洲哈，因为我只去过这样一个国外。那留学对我自己来说的收获是，第一个是更独立了，就这个独立不是说仅仅是经济独立、生活独立，而是在思想上更独立了。
对，
我有。
这个留学生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做，
对，然后第二个
是，
是关于规则吧，就是很多规章条例，它在官方文件上都可以看得到。那所
对，
以，在看一些合同，尤其是租房合同或者跟契约相关的东西的话，我会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场景是，大家在看一些 app 的时候，你是否同意这个什么什么条例？我如果只要时间够的话，我都会把这
都
些
会
条例
看
都
一
看
下
完。对，我这里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有的 app 的条例很有趣的。比如说有的 app 它会写着，如果有一天你不幸身亡了，你的这个账号会以怎样的方式转给怎样的人，它是有条例写在里面的。
这个很有意思
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是我在看别人的条例的时候啊，那我在自己写一些。跟契约有关，就是对于学生或者用户来说，我也会更仔细一些，就是尽可能不要被人抓到把柄。如果抓到把柄，我会以怎样的方式来避免这个风险？
就是阿图老师，其实就是，变得更有契约精神了，是吧？
做事更
就是，
严谨吧。
就这个让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玩的啊，就是我之前在澳洲，在那个墨尔本的那个莫大那个图书馆里面上自习的时候，就是那天那个厕所是坏掉了，然后那个门口就立了一个那个维修中的那个牌子嘛，然后就是我特别能理解啊，就是这个澳洲人看见这个牌子坏了，是吧？他就下意识的换另外一个厕所，然后我就看到应该是中国人啊，反正长了一个中国面孔的人，就是他推了推门，然后往里探了探头，就是当时就是这个虽然是个小事，但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感慨，就有些中国人吧，他可能就是他看不见这些标语，就是说或者说他觉得这些标语他觉得那个无所谓，我非要 看见它蒸坏了，我才会补上。但是澳洲人就特别信这些字儿，就是他只要你写坏了，好，那我相信你，我不会再推头再确认一下。但是中国人就是下意识有一个习惯，他就会往里看一下是不是蒸坏了。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反正挺有意思的。
这个生活里场景可就太多了。
是建立在阿图老师的这个基础之上，他说那两个我也觉得很感同身受。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我觉得澳洲人就是活得特别的随意，或者说 活得就很多事不用按部就班，就是中国人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直在赶，就是你这个本科毕业了，你该读研了，然后你读研之后你该找工作或者接着读博了，多少多少岁你该结婚了，多少多少岁你该生孩子了，就是。澳洲人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上的是研究生嘛，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人几乎都是中国人，然后剩下的一般都是，30多岁，还有这个40多岁，这个甚至还有这个头发白的人，在这个都是我的同学。这个我觉得在中国其实是相对来说，在研究生这个阶段可能很少见。他们都是要么就是上了很多年班之后，感觉我需要读一个硕士，或者说我本来这个比较感兴趣，然后我想读一个，或者说我到这个后面，我比较闲，我比较有时间了，然后我想自己在这个感兴趣的方面我再精进一下。就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理由去读硕士，但是中国人好像就一个理由，就是该这么做
一人说一个吧。
了。好
那
的，
我
阿图
再
老师
来
想
一
起来了吗？
个，对人的同理心会更多一些。就有的人他是真的不容易，也会去体验过一些工种啊，还有跟不同阶层的人相处啊，我会发现不管他们处于怎样的阶层，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他们的同理心，就我接触的人来说，同理心都非常的多。他们
确
会
实
就
是。
像我刚才提到的，去麦当劳或者肯德基或者快餐店去主动的把餐盘端出去的这件事情，也
对，
是我在他们身上学到的，就是尽量不给别人造成麻烦。
对对
包括在路上，就是有谁掉了东西啊，或者诶，谁不小心哪里飞出来的垃圾呀，他们看到真的是会。直接去清理掉，就是没有原因，就是把它做完就好了，就不给清洁人员或者下一个走过这里的人留下一些麻烦的事情。
对。确实是澳洲人的这个共情能力，我觉得确实是挺强的。对，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有一次，那个我出去的时候，然后就是看到一个这个骑摩托的人，他摔倒了，就是拐弯的时候可能拐得太快，然后下雨路比较滑，摔倒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离他远一点，我真的就是当时就这个，我就是这个第一反应，就他摔我面前了，我就是第一反应，我离他那个远一点，可别这个出啥事儿。但是我周围的人就是。一下子就蜂拥而至，就去把他扶起来啊，或者说问他你没事吧，需不需要就各种帮忙，然后把他摔的东西、掉的东西都给他捡起来。就当时我觉得我特别无地自容那种感觉，就是他们那种善意或者说他们那种热心吧，挺打动我
我有被帮助的这个经历，就是在学校旁边走，然后就是脚扭了，整个人就是吧唧一声，声音可大了，就是摔在地上。我当时离我最近的是一对母女，小女孩大概4、5岁吧，还挺小的。她是先来扶我的，但她力气比较小嘛。然后她妈妈是后来跑过来的，他们就会问，有没有事，需不需要帮叫救护车？
就他们那种防备心其实不高，是吧？就是说，
我会觉得这更像是人的本能哎，但是在深圳的这快1年的时间里面，我会感受到深圳人还是挺热心的，就挺本能的会去帮助别人。下一个我想说的是，我们其实可以聊一期就医这件事。
好的，这个我比较幸运，我在澳洲没去过啥医院，但是我听说过一些很多这种事情，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学术里面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福利嘛，那在就医里面也是留学生的这个很多人留学这么多年都不会去用那张卡，就是医疗卡，留学生是要买卡才能去办签证的嘛。这个医疗卡是非常好用的，又非常多就是包在保险里的东西， 然后就医给我的感受就是，我快痛死了，医生什么时候帮帮我呀？然后医生或者护士，要不要给你再加一粒 Panadol 啊
加什么？
？Panadol 就是澳洲神药，那个
哦，
止
我呀，
痛
这
药，
个我都不知道，我都没
你
有
都
这
不
个，
知道？
啊，我
天
不知
呐，
道，嗯。
澳洲就是从刚会说话的小孩到老年人生病先吃 Panadol，
哦，就是我不知道
就
为什么我在澳洲的身体特别好，就是从来没有，就是我其实我本来身体不好，我一般来说其实每次换季都要感冒，然后都要发烧，都挺难受的。但是在澳洲一次都没生病过，就从来啥事儿都没
好的，这也提醒我，我可能可以出一期到澳洲如果生病了要怎么办的
有。嗯，
内容。
来吧，那我再说一个吧，就是我在澳洲，就我在墨尔本发现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它的这个交通工具特别丰富多样，我不知道悉尼是不是啊？这个也是让我挺有震撼一点，尤其是刚到的时候，就我发现，就是你这个上班也好，上学路上有这个滑滑板的，有骑自行车的，有这个轮滑的，还有那种小的那种，就滑板车之类的，就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还有那个坐轮椅的，就是这个就是残疾人其实或者说
电
那个
动轮椅，
受伤人，对，也很多，就大家出行的方式特别多。然后各式各样，这个也让我觉得挺震撼的。就是，在我眼里啊，就是这个滑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玩具，就是我之前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玩具，但是没有人规定它只是一个玩具，它可以作为交通工具。但是，在中国其实很少见有把滑板真的是作为交通工具，但是在澳洲实在太普遍
其中有一个很大因素，一方面是文化差异，另一方
了。
面
对。
是道路的那个建设真的是不可恭，不敢恭维。
对，但是这个澳洲有些路其实也很坑坑洼洼的，就也不好走。就是那个，就深圳那种特别平坦，北京那种大路，在欧洲很少见，也是那种，就是一会儿上坡，一会儿有个坑那种感觉。
我以前每次旅游的时候，我都要问，我能带滑板去吗？然后得来的都是否定的答案，后面就学乖了，还是不动不带了。因为带
是，
滑板上路，其实哪怕不能用，它也是一种锻炼方式。
对，是，
我在公园里滑，我在地铁里滑都被拦下来了。
啊，
它
就
是个娱乐工具，但是没用到人。
这是有法律规定吗？就是说这个不可以吗？还是说他们自己？
对。
好吧，你一提这个四个字，咱就得剪掉这段。
事情是这样的，夕阳不能滑，但是呢，
小朋友
小
可以
朋友
吗？
可以。
小朋友可以。
所以他只歧视大人。我要是个侏儒，我也能滑。
是的，他就会觉得你会伤到人，这是一个娱乐行为，然后是一个叫
对，
什么玩世不恭的那种，
是，就跟大家
人
不
才
一
可以
样。
玩的。对，这里可以再分享一个哈，在那个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的市中心会有共享滑板车。
哇，哎，我去过布里斯班，我都没有注意到
我有骑过，他们那个滑板车好大，因为澳洲人毕竟都挺壮硕的，他们就
哎。
是对非常的大只的滑板车，而且是配头盔的，还挺有趣的。电子的，就是电瓶的。
就电动的呗。
对，我没有什么共享单车啊，共享就
对，
是叫啥小电驴呀、啊，他们就是共享电瓶滑板车。
对，就是很多东西其实不应该只被一种方式来定义，它可以是玩具，当然可以，但是也可以是交通工具，我觉得。很多东西，咱们可能下意识的觉得它只有一个用途或者只有一个意义，但是其实它不仅仅是这样。就是你想你怎么对待它，它就是什么。你把这个滑板当成这个交通工具的话就可以，前提是当然就是你别在路上撞着人，或者说那个造成危险啥的。但是我觉得一般有这个信心上路的人都没啥
因为最危险的不是撞到别人，是把自己给撞
问题。
死的。
是，
你
对。
都上路了，你万一不小心那个被车撞一下什么的，自己命都没了。你撞到别人最多是个脚受伤啊什么的。
是，好了，那这个最后再聊一个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有意思的，或者就是令你印象深刻的呀，感动的一些时刻，在异国他乡的时候，
这可太多了，我
也
要怎
太
么
多了。
选呢？
阿图老师先说几个吧，一两个。
我就说我回国前吧，我同事送我的礼物之一是，一个大富翁， 定制款大富翁，就是澳洲它其实悉尼它只是市中心一部分嘛，它是分很多小的区的，它就是那个区的那个名字的定制款大富翁的游戏。然后这是一个礼物，第二个礼物是一个2023年还是2022年的日历，每一张日历的那个照片都是澳大利亚一个地方的。地标或者说是动物，他们就说你回去了，但是我们或者你之前的记忆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哎，这个真的是挺好的一个礼物。
就
那
还挺暖
我也，
心的。你来，
对，我说我也分享一个跟礼物有关系的吧。就是之前，我不是在澳洲教中文嘛，就是澳洲它春节它是不放假的，对吧？
对。
哎，这个它只有圣诞节的时候、新年的时候可能放假。这个中国大年三十、大年初一它是正常上班的，所以说我那个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记得我还去上课了，就是去教中文了。你毕竟一个人在外面，然后你就觉得这个，首先就觉得这个本来是中国年的时候，我还要上班啊，我在国外就已经够这个凄苦的了，我还要再去上班啊。虽然也是挺喜欢教中文的，但是还是感觉就挺那个。心里不是滋味的啊，但是就是我在这个那节课吧，就是下课的时候，然后在我这个准备就是回家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一个学生，是一个这个五六十岁的，应该是一个老爷爷那种感觉了已经，然后他送给了我一个红包，然后他对我说，他说我知道今天是这个中国新年，这个对你一定非常意义重大，你不能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对吧？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挺理解你的，所以说送你一个红包，让你感觉就是好像还在中国一样。就当时真的我特别感动，然后令我更感动就是我把这个红包拿出来一看，里面它竟然是人民币，它不是澳元，就他还是特地去，我不知道他是之前就有还是怎么样，就是里面是这个人民币。然后我
你
当时就
好，坏。
啊，特别感动，真
好
是让我
用
印象特别
心，
深刻，对，
暖。
阿图老师还有吗？再分享一个。
哦，那要分享什么呢？那你得分享一个老爷爷的故事吧。
好的。
就有一年的考雅思的那一天，倾盆大雨，我浑身湿透。然后，考雅思要寄存包嘛，寄存包
对。
的那个老爷爷。就是看我护照，然后就是查各种东西嘛，发现当天是我生日，他就说啊，今天我请你吃饭吧，我就以为他是开玩笑，所以我要就是考完试出来又把包拿回来的时候，他还记得我，他就说你等我一下，然后他的跟他同事快速的交接班，然后他就真的请我吃了一碗面啊，就是中国人生日的时候要吃长寿
长
面
寿
嘛，
面，
对，就
这
是
个也是。
素不相识。
对，就其实这种事情在澳洲发生的特别经常，我觉得陌生人之间的这种善意，其实我觉得在澳洲挺普遍的，就是哪怕他不认识你，他也是很乐意去关心你或者是帮助你的，
很真诚。
对，很真诚，对。然后想想我之前在澳洲有一次，就是在路上那个等人，然后等人的时候我就在那玩手机。然后就过来一个澳洲大妈，然后他就过来问我，他说："小伙子，你是不是迷路了？"就特别热心那种感觉啊，就看你一个人在路上低着头在那看手机，他觉得你在那看地图一样，就特别热心，就过来问我，
是我很喜欢那个氛围，就是在路上遇到人打招呼。不认识，这就是打招呼。
就是说，真的就是人和人之间，他没有那种很强的防备感，就是可能有些人看起来澳洲人。或者不光是这个澳洲人了，就是有些人可能看外国人就是很傻、很幼稚、很单纯那种感觉，但是确实是吧？但是有时候还是给人的感觉很真挚，就特别温暖，就
他
没
们
有
会，
那些弯弯绕之类的。
我会感受到他们很。就是很会发现生活里小的乐趣，然后把它放大。OK，我朋友讲过很多次的一个小的插曲吧，生活中的，就是在公交车上哈，就是阳光明媚，突然像太阳雨，雨下特别大。然后在等那个红灯的时候，我们右边停了一辆那个敞篷跑车，然后那个公交车司机就把头探出去， 跟那个跑车里的人说：“呀，你的头发湿了。”然后那个跑车是一个光头的老爷爷。哎呀，那个场景太可爱了！那个老爷爷还摸他的光头，头发湿了，
对，就是澳洲人和人之间这种，就真的让人感觉就是没有那种陌生的关系，大家真的都是，一个国家的人或者说一个社区的人这种感觉。
对。
对，而且就是你说到车，我也想起来，就是澳洲其实就这个摁滴滴这种感觉，在澳洲和中国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发现就相反
是
的。
的。
这个澳洲摁滴滴的时候，你的意思是你先走。但是在中国，你摁滴滴是让老子先走。
这里可以就是，如果有朋友要出国去澳洲，然后有租车或者就自己买车的那种打算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哈，就是在山区那个就是交会车的时候，对方给你开那个远光，然后又就是变光嘛，的意思
闪一
是，
下啊。
对，前面有条子在候着，就是减一下速，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这种移动测速嘛，
对，
对，所以他们司机之间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交会车的时候换个灯，对，他们一般不打远光嘛，
是，
对，但是他偶尔打一下就是有这个意思在，好吧，2个半小时了。
好了，别的也没有什么补充的了，阿图还有没有
没有了，没有了，下一次，下一次吧。
了？好，那我们就下一次吧，这次还是感觉聊了好多，还是有太多。我们下一次慢慢的把这个坑填一填吧。
那时候不就见面了吗？哦，对哈。
对，哎，我们马上就要在广州相见
哎呀，我的天哪！我要搓搓我的小手，关注了那么多年的一个UP 主，天哪！我要追星成功了。
不要不要不要，你这样会让我很有压力。
哈哈。
那
那我
我们
们
今
要
天
怎
先
么
到
结
这
局
儿。
的啊？就这样结束了吗？
就这样结束吧，就是聊天嘛。阿图老师来一个专业性的结尾，
哦
我不
不，
会。
专业性的结果就是今天聊完有啥感受啊？我特别想要，对，好奇一下。
对呀，我的感受也没法就是很简单的总结，但是就是发现阿图老师填了我很多的盲点，我很多关于澳洲其实东西不是很了解，但是阿图老师还是很细致，过得比我细致多了，
就没了是吧？那，
应该没
哈哈，行吧。那我的感受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你给到我提纲的时候，我
了。
就感受到这期播客应该会很长，而且聊 不完。
是，
然后
对，
在聊的过程中，我又发现有更多东西，就是是我自己在观察，但是没有跟别人聊过的。就像你说，我很过得很细致嘛，是因为我没事儿干呢，我闲得慌呀。我社交，我几乎没有社交，都是自己跟自己对话，所以自己会去观察，哎，这个东西的摆设啊，然后人啊什么的。所以从经历上来说，我不，哦，我跟大家印象中的就是留学生，然后有怎样怎样精彩的生活，我是没有那样精彩的生活的。但是在生活，就孤独的生活里和无趣的工作里，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点。
这点我其实跟阿图老师很像，我也不是那种特别喜欢社交的，就是在国外也是那个，我也是能不出门我尽量不出门那种。但是就是说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比人多的时候更能观察到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可能是。
是，这个其实
对。
也可以补充刚才那个点，就是澳洲带给我的就是不一样的影响，就是现在我出门也其实很少会去看手机和戴耳机。我其实喜欢去听一下别人在干嘛，然后去关注这个世界它有什么变化，比如说这个建筑啊，这个广告啊，然后小猫小狗啊，在街上可以遇到啊。
对，其实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就是看你想不想去，愿不愿意去观察。阿拓老师这个生活态度非常好，
谢谢，每次跟你录播客好开心哦，老是被夸。
因为我就真的是发自内心这么觉得的。其实我很不会夸人，我说的都是实
好的，谢谢，高级夸人法。好的，
好，阿
那
杜老师还有没有想要再
没
补
有
充的
了，
了？没
就
了。
这样了。好，话筒
好，
交还给你。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反正每次聊都真的特别开心，特别意犹未尽那种感觉。
就下周线下见。 拜
没问
拜。
题。嗯，
拜拜。
嗯，拜拜。拜拜。